各位观众大家好，这个特别节目人是教得好的，这是第二集了。第一集制作完毕播出之后啊，反响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没想到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各行各业，大家对这个问题，对所报道的内容这么关心，说明现在是举世都关心一个问题，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好。关心不管用，没有理论和方法。那么看到这个报道，在广东博洛县在看守所里的这个采访，感动了真是千千万万的人，很多人给我们发来信息邮件，谈他们的体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没想到极恶的人用传统文化儒释道一套光盘，圣贤教育改变命运，就把它改变了。谁能相信？他不敢相信。判了七年的人你好好在监狱里待着，七年之后你就自由了。他不是，他看了圣贤教育，良心发现，他明白了道理，宇宙人生的真相有一点体会了，从来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他宁愿自己被判处死刑，他把自己过去杀人贩毒这些罪恶都向警察坦白出来了。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最根本一个原因，他说我良心上过不去。你看，这是一个犯人讲出来，你能相信吗？你去问问一般人，你去问问那些领导干部，能不能敢不敢讲这个话，承认自己的罪过。那个犯人可以，这不可想象，在全世界都少见的，没有啊。你看圣贤教育千年万世真管用，所以师父老人家一再跟大家讲，这个世界能好，可以恢复安定和谐，连这么恶的人他都能够变成善人，都能够舍己为人。你说他亲口讲了，我自己死了没关系，杀人偿命，这是我该受的恶报，但是我不想让我的父母家人受这个罪，一人作恶全家遭殃啊！那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个话他听明白了，他怕把这个祸患呢殃及他的家人，让我自己受这个罪吧，不要让家人受罪。你看为人子的孝心作为家亲眷属的这种爱心，他表现出来，而且他真的做到去找警察去自首坦白，没有看了不感动的。那么第二集讲什么？你看看在公安这个行业，警察这个职业里面的他们自己讲，这个工作非常辛苦劳累，甚至有时候痛苦得抑郁症的警察很多，过劳死的这些现状能不能改变？能改变。我们看了这个报道采访，我们深信不疑。那么除了警察的问题，还有罪犯重复犯罪的问题，全世界都头疼。你看媒体最新公布的数字重复犯罪率的数字已经高达13%到14%。换句话说，这些人从监狱出去之后又犯罪又回来，又犯罪又回来，二进宫多进宫，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改造好，没教育好。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都能解决。用什么方法呢？古圣先贤的教导， 在我们这个报道当中都有详细的例证。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哎，我们第一集是从罪恶的那个人说起，那他都能好啊，哎，然后跟魔鬼打交道的人是警察，他们啊，疾病好了，啊，心态好了，啊，犯罪率大幅度下降。广东省波罗县看守所真正是，哎，就像一个地狱当中的试验场，哎，那都极恶的人呐，在那受大苦大罪呀，哎，你看他们都改好了，学了圣贤教育，让他们重回人间，都做人了，变成人的样子了，啊，变成正常人了，这个实在是最好的试验场，啊，警察的工作就轻松了。你看我们在第一集有一个杀人犯出来忏悔，在这一集里还有更多的犯人出来忏悔，你不看不知道啊，真受教育，人怎么是这么好教的，这么恶的人都出来忏悔，说自己有罪错了，例证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不相信圣贤教育在今天真的管用。我们首先采访的就是看守所的负责人黄所长，他告诉我们原来的看守所常常打架，很混乱。
原来每天要打多少起？
每天都这个15宗左右，这个很正常的，15次打架啊啊，这个各个厂反映出来啊，这个现在经常多天一次都没有。
那个时候啊，干警们都是什么状态？
相当一部分民警呢，这个精神方面受到了一些的伤害啊，就是说我们一个忧郁症，
民警得忧郁症啊，
我们那个民警忧郁症的状况比较多，就相对其他警种啊。比较多，
工作压力太大，
长期的接受这种负面的信息啊，可能对他的精神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天天接触这些邪恶的人，
毕竟这里关了1000多号呢。
学了之后您什么感受？
应该说，我自己都感到非常吃惊，我没想到这个效果会那么好，因为我们本身来说，应该说学习的时间还是很短。9月17号到现在还不足2个月的时间，啊，应该说学习这个呢，可能有半个月左右吧，啊，这个效果就很明显出来了。一开始也是看光的，第一天看呢，大家就开始有感觉了，哎，就是不错。我们体制的口号就是学习传统文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小孩听话，老婆不吵架，就是体会这么个口号，
孩子听话，老婆不吵架，
对，就是达到这个目的。
那为什么是定在家里边呢？
因为那个传统文化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就说，这个主要解决的是家庭和谐问题。因为讲白了，我们这里边我们两个，我们当领导多年，其实来说，你要是搞好一个单位，你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关键是每一个的个体问题。只要是个体和谐了，这单位和谐不难，所以我们就不会讲这个，就不要把这个目标定得太大，我们把它定的这个每一个个体，就是每一个组成的细胞，
每个家。
因为他们也后面也讲到说，这个我们这个大家庭怎么，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不要关心这个大家庭，这个关心大家庭我们两个就行了，我们两个一个是爹一个是妈，这两个问题我们两个关心就行，你们不用关心，你们就解决一个问题，做好一个事就行了，想办法把你的家庭搞和谐，谁做到的这点就算你完成任务。然后呢，你家庭和谐了，你每天可以带一个良好的心态到单位来工作，然后我们两个的父子把这个大家庭搞和谐，让你又能每天下班的时候能有个良好的心态回到家里面去，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刚才我们听了所长这番话有个感触，这个人是个内行人，何出此言呢？你看在一个单位做领导，他一定是领导得法，这个单位才不会乱，才能蒸蒸日上。他说的哪句话呢？哎，你们 先都把家弄好了，这是内行啊。为什么呢？你看，不管是一个单位，哎，还是一个地区，它都是由千家万户组成的。哎，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后院着火了，那这个人肯定做不好事情了。所以先把家看好了，群书治要，头一部经典是周易。那么《易经》里边讲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这话什么意思？家是一切的根，单位也好，我们这个地区也好，县市省乃至国家，通通是由这个家呀，最小的细胞啊构成的。古往今来，哎，中国的外国的没有改变过。我们还听说，哎，有很多国家地区啊，要把这个节目翻译成当地的文字，啊，然后大量流通。在国外也是这个道理啊，都是由家来组成的。所以《周易》告诉给我们，这是真理。父父是什么呢？父亲像个父亲，父亲做父亲的本分，哎，这个叫父父。子子呢，子就这个子，这个孩子，子女啊，他做子女的本分，哎，这叫子子。哎，兄兄弟弟，夫夫丈夫，他做丈夫的本分。哎，父父呢，哎，太太做自己的本分，然后怎么样呢？而家道正，这个正可了不得啊，它有太深的道理在里面。所谓正是自然的，所谓正必定没有灾祸，所谓正是一切兴旺发达的根本。所以黄所长，哎，为什么说他是内行啊？他抓到了根本，他知道你的根是在家里啊，哎，所以他提出来一个目标：孩子听话，老婆不吵架。孩子听话说明什么？说明你是好父亲、好母亲。父父啊，这不周易上的话吗？哎，老婆不吵架说明呢？说明夫夫妇妇做得好，你把你的家治得好。换句话说，你安守了你的本分，安守本分是人道之根的。哎，你自己家里边的身份，你先把它做好了，这个是一切一切的基础。而我们今天看，为什么世界各国社会上这么大的乱象动荡，根本的原因呢，就是人的本分没人遵守。他也不知道了，这不能怪他。师父常常讲，断了一百多年，四代以上都不懂了。师父老人家常常讲，应祖大师也常常讲，顿轮尽分呐。哎，你先回归到家里，安守你的本分，你先像个爸爸，那个像个儿子，哎，像个丈夫，像个妻子，哎，他自自然然的正本清源，五伦里边圆圆满满的教给我们啊人的样子。现在这个没有了，所以啊，好坏他自然就不分了，他没标准了。最近台湾这些学生占领这个立法院，那乱成什么样子呀？马英九都在那儿都快哭了，他说这难道就是我们想要的民主吗？你看看，那些东西都是违背人性啊！民间老话，拿着不是当理说，那明明是错的吗？他非得说那是真理。我们大家就知道，真理好不好检验？好检验，靠什么呢？靠人性的直觉。人做好事，你自己感到心情舒畅，别人对你恭敬感恩，这一定是好事。哎，你做坏事， 你这种感觉都没有。为什么？他跟人性不通啊，不具备那个身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那不是你的本分啊。所以说人不安守本分，社会就是大乱。所以黄所长提出来这个口号，哎，怎么落实传统化，咱们单位你们回家先做好父母，做好夫妇。你看正家而天下定矣啊，这看守所就像天下一样啊，哎，家家户户都正了，我这个单位自自然然，哎，就安定了。你看他这个领导会当啊，哎，你们不要天天的本末倒置跑到这个地方来，哎，要帮这个帮那个，你自己家里边一团糟，那绝对越管越乱。那你说人人都安守本分，最大的好处就是贪官少了。真的吗？真的。为什么呢？你看弟子规上讲啊，怎么孝养父母啊，身有伤贻亲忧，那人身体啊有伤害，他会给父母长辈带来无穷无尽的忧患的，哎，所以他怎么样呢？所以他就不敢大吃大喝，哎，大吃大喝，那身体就垮掉了，不都是病，不都是这么吃出来喝出来的吗？对，所以中央那个八项规定啊，哎，禁止大吃大喝呀，哎，慢慢就不需要了。为什么？落实《弟子规》就够了，哎，他自己都能约束自己，为什么呢？他是安分守己的孝子，你看安分守己，哎，结果是什么呢？他不大吃大喝，中央太省事了，他官员好管呐，他自己都知道管自己啊。哎，再有，《弟子规》上讲，德有伤，贻亲羞，说这个人在德行上有过失，会给父母带来羞耻，他这个价值观是这样的。哎，他是孝子，他不能这么做呀，所以他就不能贪啊，不能进监狱，不能犯罪。你说这个管用不管用？哎，所以今天官员的乱象，甚至于贪官这么多，哎，弟子规这两句话就全部把它给他改掉了。我们不要不相信他，哎，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都能改过来，靠弟子规改的？我们这么多官员改不过来吗？不可能吗？你绝对不会相信吗？你一定能改过来，靠什么呢？在家里面做孝子，哎，对下做个好父亲，哎，做个好丈夫，安守本分，好处太多了啊。哎，他爱家，自自然然到了单位，他就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公务员、好干部，那是肯定的。他连他家都不爱，亲人都不爱，他怎么能爱工作？他怎么能听领导的话，遵守这些纪律？不可能嘛！这我们就听得懂了，一切都得从根本开始，没有根本，看着果实很好，得不到，要画一个果实，那不假的吗？哎，所以说，正家则天下定矣啊，天下不仅仅指的是普天之下，哎，你那个小单位也是个小天下，就这个意思啊，它包括一切。所以说家是根，在家里面，哎，先落实好了人伦本分，哎，他到了社会，到了单位，他自自然然就好。为什么？他有根吗？
那然后大家学习效果怎么样？
那回来之后，他们总感觉到，怎么教导员这几个人学回来怎么感觉不一样呢？啊，很这个说话呀，各方面都是啊，很和谐一种感觉，就是很亲切一种感觉。哎，这个弟兄们都回家做饭去，炒菜去。哎，大家回来就是交流这个炒菜的心得，啊，炒的怎么样？大家说，哎，真不错。哎，最起码他是你这个饭一炒，饭一做。这个老婆就高兴了，哎，这个老婆一高兴，她不就不跟你吵了吗？是吧？家里我老婆总感觉到，哎，怎么你学回来怎么会变这么好？
所长，我们听到县委书记讲啊，说您这个所长学了之后，讲了一句话，说从此以后呢，我不打算在这个 提拔当官了，
嗯，
就在这个地方，哎，愿意就改造这些犯人，
哎，
这个组织部长也不理解，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人一下变化这么大，这个所长，
哎，你当官，你永远都有人官比你大，你赚钱赚的再多，永远都有人钱比你多，那么你这样，你永远都走不出这个圈子。那么我们请求纪要里面就有了。啊，这句话就是，我们不要在乎你管理多大，也不要在乎你钱多少，我们要就在乎我们能做多大的事。这些人任何一个处级，一平方公里之内不得安宁，
一个人就能让一平方公里，
让一平方公里不得安宁。
您这有一千多在、
啊，你这个一千多个人，就一千多平方公里啊，我们菠萝还没那么大呢，我就感觉。当多大的官没多大实际意义，如果这辈子能够干好这么一件事就足够了。
这个学了传统文化之后，是里边的什么内容对您有这么大影响？
人是可以教好的，我对这点深信不疑，写了以后我对这个观点深信不疑。而且这个教育啊，我有一个什么呢，这个好像背后总有一个人在推着我一样啊，教育人最好的场所就在监所，
在监狱，
在监狱，因为这些人呢是对社会影响极大的人，他跟我们学校教一个学生还不同，学生他是本身是好的，那么这个地方他不单是说要把他，你要把他坏的变好，哎，这个社会责任是比较重的，做这项工作有收获。最起码我们不白活这一世啊，我们不白活，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弟兄们也很赞同我这种观念，能让在押人员，让这些犯罪分子接触和感受到这样一种教育以后，出去做好人行好事，以后再经过这些人又再去感化他身边的人，
再传播，
他会去再去感化教育他身边的那些坏人。哎呦，那么这种是非的效果，那不得了。
可能有的观众能看出来，这个黄所长啊是个老烟民，一看就知道抽烟很久了。这一次，哎，他去接受传统文化的培训班，看圣贤教育改变命运这光盘，把烟戒了，老烟民戒烟了，家里的父母孩子老婆都非常高兴，太欢喜了，这怎么可能呢，哎，他真戒了。哎，我见到他的时候，你看他那牙还是黑的，但是他很欢喜，他说我真的戒掉了。哎，这个在周围人看不可能嘛，哎，你看说改就改。他变化最大的还不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县组织部的部长跟我们谈，这黄所长啊，培训之后跟县委书记、跟组织部长就讲：“你看我还年轻，还可以往上提拔，但是我宣布，哎，我不要那些东西了，不想再往上当官了。那干什么呢？就在这个看守所，哎，一直干到退休，别的不干了。”专门来改造这些犯人，这些恶人，他感到这个工作，哎，无上的光荣伟大，这个使命太重大了，而且他感到无限的喜悦幸福。你说这个喜悦从何而来？我们看群书治要孟子，哎，这里边就有这个话，君子三乐，得天下英才而乐欲之。这个黄所长是得全县恶人与看守所，哎，他怎么样而乐欲之？哎，这个在要是说到佛法，这都是地藏菩萨发的愿望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周恩来总理在文革的时候也说过这话：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舍己为人，还有乐，有乐。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人能够到 广东省波罗县看守所去参观，你亲自去问他，你那个乐从何来，从哪儿来，从哪里来，我没有体会。哎，他发现这么恶的人来了之后，受了圣贤教育，都变成好人了，都恢复本来面目了，那种喜悦啊，他是天然从心里边散发出来的，那种成就感啊，那种为社会所做的巨大的贡献啊，这种价值没法用语言来表达，哎，只有亲身去做的人才能体会得到。所以我们特别呼吁这套光盘能够在世界各国，哎，司法界，哎，警察当中翻译成，哎，本国的文字大量流通，哎，做警察越做越欢喜，跟刚开始所讲那个，哎，抑郁症啊，这个病那个病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他看到希望了，哎，不可能有重复犯罪了。换句话说，这种改造人的教育成功了。用什么方法呢？哎，古圣先贤的教导。那么这里边有个关键的问题，哎，你如果想在当地也能够把看守所甚至这个县这个市啊，都变成广东省波罗县这个样子，有一个第一保证，第一条件是什么呢？一把手，就县委书记，哎，说了算那个人，他要大力的来推行，保证啊，用权力来保证必须这么做，不做不行。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个保证，大家可学可不学，哎，整个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不能统一到圣贤的教导上来，哎，还是怎么样呢？争名夺利，哎，名闻利养，吃喝玩乐，以这个为风尚。我们相信你那个地方也能出黄所长，也能出这些干警，但是很快怎么样呢？哎，他就又变回去了。他耻于当好人。我们现在见到社会上这样人很多呀，老人摔倒了，啊，他去把他扶起来，回家挨顿骂，谁骂？父母骂他，你怎么那么傻？你这不惹祸吗？周围的人看着他，觉得是个怪物。哎，耻于当好人，羞于帮助人。如果你那个地方还是这种风气，黄所长，一万个黄所长也都给教坏了。那波罗县为什么出来这样的呢？这样好的警察呢？他的，哎，一把手说了算的人，强力的推行这种社会风气。哎，换句话说，在官场上，哎，凡是做官的人，必须都去接受传统文化的培训，受正人君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传统美德的洗礼。哎，反正你不洗他，那个就是污泥浊水来洗。那你说你怎么选呢？哎，所以这个风气啊，如果一旦树立起来，可了不得。风气没有了，好人也就没了。今天很多人都问了，我上哪儿去找好官员？你看，哎，这黄所长就是一个呀。他为什么不去追求升官发财？风气好啊，价值观转变了，风气要不正，不能蔚然成风。好人呢，哎，也都躲起来了，他羞于做好事，啊，耻于做好事。在宋朝，我们知道岳飞曾经说过很著名的一句话，哎，说这个国家要想好啊，除非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官员到哪里去找？ 在那个朝代少见的。为什么呢？皇上不相信呢。暖凤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做汴州，把那儿当首都了。所以两个皇上，父子两个当俘虏被人抓走了。国破家亡，奇耻大辱，何来奢靡之风蔓延全国，正气不足了。反过来，正气足，像黄所长，哎，大家有机会去看他们那个干警，那正气足。哎，而且呢，黄所长他本身也是这个监狱的一把手，他有正气，他明白了，行了，下边歪风邪气他自然就没了。哎，所以《论语》里就讲啊，正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你看这话说的真是正气淋漓呀，看着真是过瘾呐。好在哪里？正者正也，正就是管制，哎，执政了一个地方啊，或者是天下啊，政治啊，正也。你看《说文解字》上解释这个正是什么意思？是也。什么叫是也？就是本来实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哎，换句话说，就像《汉书》上所讲的，实事求是，它自然就是这样的，叫是也。佛法里常说如是如是啊，是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如呢就是我们要按照那个真相啊来做人做事，叫如是，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正它就是是的意思，它本来就是这样，不是谁创造谁发明啊，这就叫正。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还没出现的时候，就有一个天理存在。这个理不是我们想出来，不是哪一个学说，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圣贤发现了，发现了之后告诉给大家，按照这个来怎么样了？你来执政，做官，做普通百姓，哎，做父母，做子女，你得到幸福。师父常常讲，自然界当中本来没灾难，灾难怎么来呢？人不顺守天道，不顺守人道，哎，自然灾难就来了。那报应，作用力反作用力。换句话说，你要是如是，是就是正的意思。按照这个正道正法你来走，你就会发现你想要的都能得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2500多年前夫子老人家讲这话，你听听对不对？一把手，他要是正喽，你不要说下边的芸芸众生百姓，身边的二把手都不敢。你现在敢？为什么现在讲民主？这就完蛋了。为什么呢？谁都可以跟你辩论辩论，谁都可以批判你。这都是错误的，歪门邪道，西方人讲的。你想想，如果在一个地区啊，这个说了算的人说是这样的啊，那个人说不是这样的啊，他也是做官的啊，周围人你一言我语说了180多个说法，这地方还能好吗？所以说如果民主在中国，说实在话，论语这些经典都不存在了，孔老夫子都不会说这话了。为什么？他不都不会诞生，他那个思想都是邪知邪见。所以我们对传统的中华政治文明误会太深，这都认那个民主去了，都认人权去了，错了。一定是什么呢？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你必须得听，你不听可不行。这叫天理啊！ 罗县也好，看守所也好，用的都是这个方法，没有讨论的余地，必须照做。哎，所以结果就这么好。哎，所以你看在波罗县，人人都崇敬这样的人，舍己为人，不升官不发财了，哎，就是在这儿是苦海当中去改造这些恶人，受人尊敬。换句话说，不再去追求钱了，啊 ，GDP 也好，高楼大厦别墅也好，人家不看重这个，民风改了，不贪求那些享受了，以救人为最高尚，这是君子，这是圣贤的，把这个标准树立起来了，谁不愿意当好人呢？坏人呢？那耻于做坏人。坏人越来越少了，坏人都变成好人了。所以王政之时在分化呀，哎，分化是什么呢？就是教育，看你教什么嘛。做官的这些人的价值观不改变，人怎么能教得好呢？所以黄所长真的变成了好所长啊，在司法系统里这是太难得的人了，他怎么变成好人呢？人是教出来的，教什么？教正道，他就叫好了。哎，正道都在圣贤教育里。好人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们到处去找好的官员，教出来的。这我们就明白了。那么多大学生都在考公务员，削尖了脑袋。哼，你要问到我，我说他是假的。为什么呢？他连他父母都不爱。他说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街上的人民他都不认识啊。他说他爱人民，你相信吗？我们这个当也上啊。所以好官员从哪里来，我们就听明白了，价值观要改变，整个社会那个风气，社会的价值观要改变，崇尚君子，崇尚伦理道德，人人耻于去争名夺利，贪图享受，那一定是天下大治啊。这我们就看明白了，这就是一个好官员的由来。那有的人可能会问了，哎，我这儿也看着光盘，也用这个方法，哎，怎么没见效果呢？力度不够，范围不广，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都不行。还有社会污染，那个诱惑力远远大过于你所说的这些正道的东西，正经的东西，那也不行。换句话说，哎，你给他吃一份好东西，正的东西，然后再给他吃100个邪的东西，恶的东西，你说这人能见效吗？所以一定要先断恶，然后再扬善，这个非常重要。换句话说，那个当地的风尚风气啊，由来什么呢？由来于整个要正啊，不能说有一部分邪恶，有一部分这个错的，那还不可以啊。正的要让它越多越广，那个效果越明显。不能蔚然成风不行啊，就刮来一阵旋风然后就走了，那不行。所以这个风气时间长了，它自自然然人心就明白，明理之后就好办，现在是不明理啊。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您看到这些在押犯的变化，对您的信心
很大的鼓舞，很大鼓舞。一开始我们就讲了半天，我们就先尝试
观望，
尝试观望啊。但是现在呢，从看到的确确实实给我们很深的震撼。 你比如说相由心生，我们就真正看到这个。哎，有很多的就是说一个观念，一句话。
您刚才讲到这个人是教的好的，您对这句话坚信不疑？
坚信不疑，现在真坚信不疑。哎，因为你要是这么坏的人，世界上最坏的人都在我这里了。
对，
你这个这么坏的人，他都能够教育得好，那还有什么教育不好呢？所以我们对这个最有直觉，最有这个发言权了。
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很多城市，这个看守所、监狱，一个亿、两个亿、三个亿来建造，而且还爆满，很多城市都这样。
我现在有将近300人送不走，为什么？监狱没法收，
爆满，
爆满了。
我这里都还是300多个送不走的。
您学了传统文化，知道这个人是教的好的了，这是实验证明了吗？实验证明了吗？哎，您想对那么多还在建监狱或者监狱爆满的那些城市也好，干警也好，您有哪些忠告啊？
这个传统文化真是好东西，人是教的好的，如果呢能把坏人教好了，那绝对是对社会上最大的贡献。但是我们用的是法律的手段，强制的手段。你禁锢了他的身体，但是你禁锢不了他的灵魂。但是我们用传统文化恰恰相反。
我们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啊，有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犯罪分子刑满释放之后啊，继续犯罪。换句话说，没改造好，没教育好，也就是说，人是教不好的。那这教得好，他怎么会再次犯罪呢？这是全世界现在最大的问题。那么这次我们到博洛县看守所去采访，你看这个犯人还没放出去，你就有信心。十足的把握，这个人出去犯罪的可能性很小了。为什么呢？灵魂、内心改变了，触及灵魂了。所以这次这些干警们都在讲啊，用过去的那种方法，就什么呢？用法律、用管制啊，把他镇压了啊，这些方法都没有能触及他的灵魂呢。没有改变他的价值观，他的观念没改变。哎，所以他受完罪出去，他带着错误的价值观出去，他还是个邪恶的人呐。这观念是邪恶的嘛？哎，有的可能稍微好一点，出去之后啊，社会的价值观是错的。刚刚改造那一点，那外边力量多大，他又不行，他又变成死灰复燃了。那为什么此地的警察对这些犯人有这么大信心呢？第一，他们在监狱里边已经改造了灵魂内心啊，出去之后呢，波罗县的气氛也好啊，哎，全县在推广啊，是省里边的这个样板的好城市啊，都是在落实传统文化呀，哎，所以信心就从这儿来啊。如果大家觉得他们这个方法太新鲜了，太少见了，实际上是我们少见多怪。为什么呢？这种方法在中国已经推行了几千年了啊。换句话说，历朝历代没有不用这个方法的。什么方法？四个字：得主行辅。首先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叫德教啊，以德治国啊，德教啊为主啊。刑辅呢，法律、处罚、刑罚，这个是辅助手段啊，帮助啊这种教化的，它是这个作用，起震慑的作用，很少用啊，把全部的精力啊主要用在教育上面，这师父教给我们的。那你看群书治要出现在唐朝，太宗了不得呀，建国之初他就下令重新编纂法律，谁来做呢？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他领着一批人 编成了中国历史上煌煌的巨著《唐律疏议》。这部书可了不得了，从唐一直到清末，这是法律界公认的。这部法典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尊奉的，都推崇的，把它作为最完善的一部法典。它依靠什么呢？依靠群书治要做指导。哎，此话怎么说呀？研究唐律疏议的人都知道，哎，这部治国大典，换句话说就是大唐盛世靠什么做保障啊？唐律疏议，那是国家的法律啊，刑法呀，哎，就跟我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样啊，哎，它是怎么来制定的呢？通通都用儒家的经典来作为标准。换句话说呀，要是违背了这个儒家经典的，通通的不可以制成法，制成律。哎，入典入律必须要有儒家圣贤经典的依据，没有这个不行。唐律疏议好就好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历史资料，贞观盛世的时候，全国那么大的疆域啊，哎，一年之内犯死罪的十几个、二十几个，哼，你不羡慕吗？那依靠什么能出现呢？唐律疏议，群书治要，有法律做保证啊，哎，有圣贤教育作为指导啊，最根本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啊。啊，这是总原则呀，盛世就出现了啊。所以我们看一代盛世怎么来的，法律做保障。什么法律呢？以圣贤教育作为依据的法律。唐朝，哎，宋元明清统统都是这样。哎，所以他们能够有很长时间的安定。那后来疏忽乱了，哎，你再重视他又太平了。我们再看群书治要论语当中就讲过，一句话就说明白了怎么统治国家管理地方，导致以政民免而无耻啊。什么意思？你如果管制这个地方用什么呢？用政令，哎，用法律，用镇压，民免而无耻，老百姓啊，免就什么呢？钻法律漏洞。你这儿有一个法律，我绕着走，哎，他躲开他，哎哎，避免你法律的处罚。怎么样呢？人人都无耻，没有羞耻心，以逃避法律的这个惩罚为能事。你看，2000多年前，夫子就教给我们，这是依法来治国。他的下场，在中国历史上，秦朝就是纯任法律啊，15年亡国，苛刑峻法，哎，再严厉，最后亡国很快，而且怎么样，民免而无耻，人都没有羞耻心，你是怎么管？我没犯法呀。我们有时候看美国的这些报道就是这样，哎。法庭抓不到他任何证据，眼睁睁的给他放掉，他专门钻这里边的漏洞，这是乱世啊，不会长久啊。那反过来，导致以德齐之以礼，老百姓怎么样呢？有耻且格呀，这就了不得，这就是盛世的表现啊。哎，把法律放在第二位，把圣贤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排在头一位，就德教啊，导致以德，哎，其之以礼，用礼教告诉给大家言谈举止的规范规矩，老百姓怎么样都有羞耻心，他耻于作恶，你让他做他都不做，就跟这个不落线的这些犯人一样，你再让他出去做他不做了，他羞耻心起来。 现在社会上的麻烦在哪里呢？他没有耻的教育啊，打爹骂娘不以为耻啊，跟父母争财产啊，坑害别人，卖假货卖假药，他不以为耻，都没有耻的教育。
最近呢，江苏南京啊，说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这么一幕，说有一14岁的女儿当街连扇父亲是11个耳光，这拳打脚踢的，你看看啊，这当爸爸他一直没还手，也没有生气。哎呀，这真不忍心看下去啊，就。
眼前打人的女孩叫小静，今年14岁，来自安徽阜阳。被打的中年男子是小静的父亲。面对小静的拳打脚踢，他不躲不闪，也不还手。
爸不懂，你打吧，打5块钱给他，好吧，可以。张大玉给他一个，拿6块钱，帮你们洗脸面，好吧？那行，谢谢，那我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片大乱，我们看到了，怎么收拾？夫子告诉给我们的话多明白，都在群术治要里啊。哎，道之以德是第一位啊。哎，你用法律，他不遵守法律，你怎么办？依法治国，他不遵守法律，他为什么不遵守法律？他缺德吗？话又说回来，他真的哎遵守伦理道德，他会守法。也就是说，要想法律人人都遵守，必须先得有伦理道德仁德的教育，你那个法律才能有人去执行啊。人有人格呀，他不会乱来。所以我们就知道，哎，唐律疏议为什么一部法律的哎典籍人人都要遵守的，要用儒家的经典来作为指导，我们就听明白了，它直通人心。因为儒释道这些经典都是通达人性的，人人本性的，所谓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他有羞耻心的，哎，把人的羞耻心都启发出来了，这是好法律啊，省事啊，悬而不用，挂在那儿，哎，不用，这是盛世的表现的。哎，天天官司打不过来，堆积如山啊，人们之间都是你死我活，不知道羞耻，这是乱世的表现。世界各国都在为这个头疼。说实在话，用唐律疏议今天来治理天下照样管用，那细节稍微做一些修改，哎，有一些增减啊，原理原则不变，照样管用。为什么呢？你看宋朝管用，明朝管用，清朝还管用，1000多年都管用，到我们这就不管用了？不可能。那为什么管用呢？它符合人性啊。现在很多国家法律为什么不管用呢？它违背人性，它不通人性。所以你看在博洛县看守所用圣贤教育这个方法，把人啊这些集合的人都给教明白了，哎，警察哎也教明白了。换句话说，哎，执法的、受惩罚的价值观都统一了，大家有共同语言呐。哎，所以做警察的不要去哎跟黑道去跟恶人交、地痞流氓交朋友，用不着。全社会都受这个教育，你一句话，哎，那个地痞流氓哎，惭愧的把头低下来，价值观是统一的嘛？否则的话，你这个不统一，你再跟他教，他没有羞耻心，他听不懂，哎，他只知道行贿，只知道早点出去，他还是个坏人。所以改变灵魂，改变价值观，唯有什么呢？圣贤教育，博洛县看守所就是最好的例子。哎，用过去的那种哎强制教育，法治哎必须要在德治之后，德治排在头一位。哎，这个看守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些干警们太欢喜了啊， 原来不难教啊，不难改造啊。那你看这个世界性的大问题，哎，二进宫啊，多进宫啊，哎，这个犯人再次犯罪，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得掉。老祖宗的教导无比伟大，为什么呢？他们不是中国的，哎，他们是整个全人类的圣贤教育，它通人性啊。哎，所以德主行辅这四个字，万古不变的真理啊！要想把人教好了，把社会治理好了，这是唯一之路。夫子告诉给我们：不教而行，谓之虐。你没有教育他，你就处罚他，这是虐待啊！你要先教他嘛，让他明白道理嘛。明知故犯，那就有罪了。他不知道你处罚他，不知者不怪呀，这是天理呀，啊，人之常情啊。所以说，师父常常讲，建国军民，哎，教学为先呐。你这是顺应天理啊，否则你上来就处罚他，他都不知道，那他会造反啊，他不平啊，他不能服气呀。哎，你教给他了，他还要犯，处罚他。心服口服，他没话说。所以说教育就是唐律疏议的哎指导原则，这被称为万世法典之源的唐律疏议啊，哎，历朝历代的法律都是以它为宗旨，我们就知道这个精神是符合天道人道的，教育第一啊。
您一直在说教育能够把极恶的人给他变成一个好人，
对，
那么这些干警如果来参观，全国各地的他们来参观就会请教您呢，你们用什么教育方法，成本高不高？
不需要成本，而且还有钱赚
啊。
以前呢我们用的那种管理手段他经常出问题，你看他老打架，我们简单打架就监所，应该说所有的监所这个最传统的问题，那打架很简单，打架你的还得给他治疗啊，这些
要花钱，
要花钱的。
现在这钱省，
哎，那现在这个钱都省了，光他们值不了几万钱，
很多都是善心人士捐赠的，
对，
那不用花钱。
嗯，
因为我们现在的警力啊相当强啊，那这些人你像以前说动不动就打，你没有警力，
对，
没人去管，
维护不了，
维护不了。你现在说在这传统文化学习之后，他们自己都会思考啊，以前那些人没有接触这个传统文化，他们所思考的所想的想交流的都是一些作案啊什么手段啊，人教人去教那个作案手段，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他就是也已经交流，就是一个哎，你家庭和不和谐啊？啊，你小孩听不听话呀？啊，你的原来工作是怎么样的？他们都是交流这些，啊，跟以前是简直是就是模，他们这交流模式都变了，
恢复正常了，
是恢复正常。
现在很多在押人员都跟我讲，他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以前不知道，来到这里才知道。所以呢他们现在在我这里他们都讲他们不是来我这里受罪，他是福分到了才会到我这里来的，才会接触到这个东西。
这犯人自己讲的，
哎，他这犯人自己讲的，有福分，如果有一天他出去的话啊，要求我们给他一套，我说这个没问题，这个我来接接，谁想要我都想办法找一套给你。
这个在押犯主动来要这个教育材料，
主动要这个
从来没有过，
哎，没有。他们都说如果是说早接触这些东西他们不会到这里来，你去问他们基本上都是这么讲。其实来说他们的犯罪绝大多数都很简单，就是一个念头而已，一个念头而已。这些人不是说他没犯罪，他也不是说没路走，他其实就是一个念头而已，
一时糊涂，
哎，
没人教他，
哎，
那么您用的这个教育方法，我听说把什么东西全部都给他收起来，就让他看《弟子规》。
有些法律类的图书，也有一些小说啊、杂志啊都有。然后第二天交班以后，叫他们把那些书全部给收掉。哎，我们就看这个，你可以不看， 我没有强制你看，你不看你可以睡觉，嗯，但是我们就看，哎，要看就看这个，没有其他的，不敢看。那有些人不愿意看，说要把电视机关掉。我说你干嘛？他说王叔不是不想看，他说看了害怕，
看了还
晚上做噩梦，
做噩梦了。
对，他这几天一直都做噩梦，他还看得很害怕。我说你看什么害怕？他说因果报应啊，他说我们都是干坏事进来，你不干坏事不可能到我这里来嘛，是吧？你到我这里肯定干坏事嘛，哎，怕因果报应。而且这一般来说，这些人都是40来岁、40-50岁的人居多。那个少年犯一般还不怕，他不怕报应，因为他一般他就有父母，他没有老婆小孩。这个40-50岁的一般都是无人父母了，也上有老下有小，这个报应的问题，他害怕这个，害怕这个。按照他上面讲的，你既然是信，那你就必须要信他。信他怎么信？第一，你要正视他。你不是回避他，因为回避不了啊。你看他上面讲的，那你不能回避，不能回避。
对对，
那你要正视他，
报应躲不掉。
那你正视他，你怎么办？正视了以后，你做好事啊，你把他补回来啊，是吧？他跟你交的吗？可以补的。哎，他们讲是对啊，没错。所以现在就开始有些他们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比较主动。以前是什么？互相探讨这个作案的手法。哎，这个作案怎么做？
犯人在里边
互相
交证，
互相交换这个作案经验。
对，
现在不交换这个了，互相交换。他来了，我想办法把他交好，叫他出去不要犯罪。他这在啊人交在啊人，为啥？救人会命啊！他可能你那个不是说这会命是最大的，所以我想办法叫他不犯罪，我救他，你要用他的功德来补我的。哎，这个现在就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他完全转过来，
转过来了，就现在就教人干坏事，现在教人在干好事。
他知道在这个里边教给别人作恶，又要遭报应，他不敢了，
哎，不敢，又不敢遭那个。另外一个，他得去赚点功德啊，他得把他抵消他那个过错跟罪恶，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在波罗县看守所看到了这么一个事实，哎，用过去的那些啊强制性的啊镇压性的那些法律改造不好的犯人，用老祖宗的圣贤的教育能改好了，都为什么？哎，我们一直在朝法律上用功啊，不见效果。这真的值得全世界的法学专家乃至于这些官员好好的研究啊。这个呢，你看看几百年几千年之前的这些东西在今天它管用，什么道理？师父常常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还有一个因果教育，这三个缺一不可，少一样都行。这是一语道破啊，圣贤教育的真谛所在。我们曾经呢有幸请教师父老人家，师父就讲，你说这个人学这些圣贤的经典管不管用呢？不完全管用。哦，这个对我们的震动很大。你说他学弟子规了，那还不能成为好人？未必。为什么？我们都很奇怪。师父就讲，他面对外边啊，现在世界上这个名闻利养啊，诱惑很大呀，吃喝玩乐享受这些诱惑很大啊，这些东西摆在面前，他怎么样呢？他还会动心，他还会变心。为什么这诱惑力太大了？那你说他学了这些东西，他羞于作恶，耻于作恶，管用吗？不能说完全管用，还要怎么样呢？还要不敢作恶，靠什么呢？因果教育。你告诉给他因果报应，那是真理，那是自然规律，他害怕了，这个是最最管用的。 伦理道德这些东西他知道，明明知道，你看历朝历代二十四史那么多奸臣坏人都是做官的，甚至有很多都是进士出身的，状元出身，最后为什么变成恶人？连陈世美就是啊，啊，他有学问呢，他为什么那么恶呢？因果教育当时疏忽了，哎，他有学问，哎，有很高的能力，但是他就是个坏人，就现在讲是个大贪官呐，学历很高，能力很强啊，疏忽在了因果教育。如果你告诉给他，要受极重的恶报，这不是佛发明的，儒道都没有发明这个，这是自然规律。你给他讲这个，从小告诉给他，哦，他有一个底线，有个红线，他不敢去碰，他害怕。哎，羞于作恶，耻于作恶，那羞耻心呢？哎，只能管一部分。哎，畏惧心是真管用，这师父教过我们。但是现在全世界都误会了啊，这个因果定律啊，啊，说因果报应这是迷信，这不是迷信。要我们来看呢，因果报应这都是一切人世间立法的依据。但是此话怎么说呢？你看你的法律依据什么啊？来一条一条的来制定啊，依靠什么呀？说到最后就是天理二字，还是自然规律啊。杀人者偿命，哪个国家敢改这个？说在我们国家杀了人不偿命，你的国家谁还敢待啊？谁还敢去啊？偷东西没事。天理就是什么呢？恶有恶报，这四个字是一切法律的依据，谁敢否定啊？说我们这不是，敢吗？哪一家敢？敢呢？说我们家不是这样。那谁敢跟你们家结亲呢？谁敢去你们家串门？不敢，来往都不敢。恶有恶报是天理啊，你怎么能说它是迷信呢？难道说各个国家的法律都是按照封建迷信的道理来立法的吗？这讲不通嘛。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天天在用，然后天天还打倒，还不相信的，这就是现在人可怜的地方。那有人会问，我们看到今天过去都有这种现象，做了好事没有好报啊，哎，做了恶事他没有恶报啊，你怎么解释？说实在话，这个道理很深，不是一两分钟能讲清楚的，但是在儒释道的经典中都讲得很明白。我们不学呀，开口就批判呢，你都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吗？你就说他是迷信要打倒，错了。那现在应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太着急，到各个地方去，那个公安局长，哎，还有当地的这些官员都讲监狱爆满，哎，国家再拿出多少钱来又盖新的监狱，你说怎么办？有没有好办法？有好办法，因果教育。所以师父老人家常常讲啊，世界各国不必再把钱呢去花到那些啊警察呀、啊、建监狱上面，干什么呢？办教育。你看媒体公布的数字，2013年全国啊用来啊维护社会安定的这些投入啊，1934.34亿，你说这是什么数字？哎，他们算了一笔账，这一年花在社会治安上的钱可以怎么样呢？救助困难人口1.1亿，能养活贫困的儿童3220万人。所以师父常讲，办教育根本用不了这么多钱呐、啊，哎，很少的一点投入，极大的极其明显的社会效果。那因果教育说不明白没关系，先教着。我举个例子，这就好像是有的家里孩子生了重病，这种事情很多呀。哎，找到在那个在农村找老奶奶老爷爷，他在那个厨房灶台呀、啊、哎，不知道是从哪儿弄点什么东西啊，土不土灰不灰的，什么弄点什么这个东西，弄点那个东西，和点香油，哎，让那孩子吃了， 赶紧吃，拿这个救活过好多，吃了真得救了。那你要问这老人家是什么原理，他也说不清。这个例子很像现在啊，佛家讲因果通三世啊，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人不相信了，那不相信你要让他用这个方法就很难，但是现在又救人要紧，你说怎么办？这识时务者为俊杰，群书之要摆在面前，你说这是古书啊？你说这都是古代的啊？你对他怀疑，原理原则一时半会儿看不明白，那你现在救命要不要啊？反正他救了千年万世多少人的命啊，那个社会都治好了，你要不要？所以古人常讲啊，君子有三位：为天命，为大人，为圣言量。圣人说的那还了得，你得相信他们呢，历朝历代都做出实验来了。我们现在也是迷信，那后人我相信会这样来定义我们这一代人呢，全世界都是这样。后人会说我们迷信法律，迷信科技，相信这个。你看我们信这个，我们还拿不出成果来，这是我们最可怜的地方啊！你看现在乱成这样，家家各个单位地区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唯一的方法，师父讲，这些东西千年万世都经过检验，都经过科学实验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我们拿过来先救人。总之它没有害处，你可以去波罗县看守所去问干警，没有副作用，科学和法律都有副作用，极大的副作用，这个没有。先救人呐，真管用啊。所以因果教育，那个犯人为什么改好了，他不敢作恶了，就是因果教育这四个字，除此之外没有再好的办法了啊。无论是监狱里的犯人，还是社会上的普罗大众，乃至于官员，通通都要受因果教育。行善必然得善报，作恶必然受恶报，这是天理啊，不是谁发明的。换句话说，这是正气，这是正道。如果这个东西在全世界全社会成为了价值观，那一定是知识，人们都不相信这个了，那一定是乱世。所以你要不要推行因果教育？你说要懂得要了解，花时间慢慢来啊。我们现在心浮气躁啊，这些古书历朝历代都有人注解，都是大德了不起的这个大人物啊，一辈子都没把它说完，你想在很短的时间就如何如何，我们太不自量力了。因果定律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学习，去慢慢的去证得，那是真理。但是说实在话，这个东西也不难，它非常简单。稍稍有一点偏离呢，古人告诉我们，轮常乖舛，利见消亡，就马上就能让你看到。可这个事情上啊，你体会的都很真切，这个道理深，那没关系，我们先遵守它啊，人间正道。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幸福就有指望了。你看中国的富铁山大主教跟师父老人家见面，生前好朋友啊，师父就讲，城隍庙就是教因果教育。一座城隍庙能盯10000个警察，副大主教一拍大腿，不止啊，能盯100000个警察呀。你看那老人家都是过来人呐，都是真知灼见，因果教育你说多重要。那你说我们拿出钱来天天去修监狱，建不完的监狱应该怎么样呢？ 现在最好的方法，师傅提出来，哎，你也用不着建磁场，建什么呢？建电视频道，建电视台网站，弘扬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你把修监狱的钱用来做这个，修一个监狱可能得多少个亿啊，哎，要办电视台哪用那么多钱呢？哎，你看伯罗先看守所讲一片光盘解决问题啊，不需要花钱呢，把那钱救苦救难救穷苦人多好啊，还何必花在这些犯人身上？这我们就懂了，花了多少冤枉钱呢？你看我们这套节目全世界流通，那国外的观众就会问了，我们自古以来都没有这个祠堂因果教育，那我们该怎么教啊？哎，师父讲宗教教育，哎，现在这些宗教都是仪式上的东西啊，要怎么样？要讲课，要把你比如说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天主教、基督教这个圣经，哎，这些经典都把它讲出来啊，那里面有太多的因果教育了，哎，那都是你们所信奉的真主也好，哎，耶稣也好，他们所讲的，你能不相信吗？所以因果教育都在经典里面的，讲完了之后，哎，天下的那些信徒们都安守本分，他会影响更多的人，天下大治啊。所以师父常常讲，宗教唯有恢复到宗教教育这个本来面目，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在这个地方啊，关于因果教育，我们特别要提醒，如果你要是用怀疑的、批判的，用这种态度去学习的话，你什么都学不到。为什么？你不相信吗？你才会怀疑，才会批判。你不相信，你不能受益，这个教育推广不了啊，大众也不能相信。你用这种心态，你一辈子都学不会。为什么？你没有信心了。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大家怎么学才能够都达到你们这个效果呀？
就是说我们不要随便的说他对，也不要随便说他错，因为其实来说呢，包括我现在啊，我现在应该我有过半的民警去接触了，有过半的民警还没接触，这个他明显不同，接触过的人呢，他感觉非常好，要我们一开始说，做起来再说。在不了解这个之前，你没有发言权。
你看这个圣贤教育改变命运，这是简装的光盘啊，普通大众都方便流通，这是精装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好，官员也好，过年过节在礼品袋里都放一个这个，放盒月饼当贵重的礼物送出去，这里边的事例非常丰富，都是真人真事我们所采访到的，所以伯罗先看守所这么多的干警，包括几千干部在潮州的这个传统文化培训班学习，他们为什么能够相信？信心从哪里来？眼见为实，看到了。你看这个现场采访都有啊。有的人就是台下的观众，他就是要杀人，这真的。听了这个报告之后，他就不杀了，把那个要杀人的那个武器都交到派出所去了。他知道那是极错误的一条道路，他想错了，他糊涂了。所以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八个字不是口号，真正的在圣贤教育在这条光盘的现场实现。
今天上午你哪来呀？
从新宾入席的。
啊，
木棋
啊，从
金鼎
金鼎木棋啊，这你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你们这个附近的是吧？就今天上午这一堂课不杀人了，哎，这个真能救人命啊！我们不知道啊，他那个邻居啊，跟他结怨的人，将来能不能看到这光盘？看了之后啊，一定给老祖宗磕头，我们家得救了，差点没炸死啊！哎，一场论坛想明白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希望全国全世界的警察来听听这个汇报啊，真能不杀人呐、啊！好多刑事案件他就不发生了，哎，这是真的呀。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位观众还告诉我们，他今年46了，是吧？他在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不懂得做人，是吧？今天上午也讲了，找情人呢，他也是男女关系混乱的，结婚之后也是这样啊，是吧？学西方价值观呢，最后你说，哎，这警察不管呢，没事啊。警察不来找你啊，灾难会找你来，那叫什么呢？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等的。哎，怎么样呢？那个大灾难呢、啊、你逃不掉啊。什么话呢？叫报应啊。哎，你今天觉得快乐，哎，享受，你想想你将来你脑袋怎么碎。这位老师啊，给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头上啊，我们看到这个撩起来头发，让我们看一下。哎，对，哎，就是这个样子啊，整个这个脑袋呀、啊、这个地方拍碎了，脑骨头都拍碎了。什么原因呢？男女问题啊，何必呢？报应啊。如果各位观众，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们觉得还是找情人好，有情人好，你们要记住，这个拍碎的脑袋呀、啊，你就不敢了。哎，就像这位观众讲的，他都想明白了，不怨别人呢，还是我做错了。他为什么脑袋这样了呢？还是他自己先做错了，所以他赶招来这种灾难。他觉得他对不起他的太太，太太现在胆管结石啊，好多年因为他在外边呢，哎，吃喝嫖赌啊，真的是不是个好丈夫，生了很多病。今天呢，他觉得自己有愧呀，他要对自己的太太说啊，我有罪，我错了，要给太太磕头。我们请他太太上场。好，好，来这边请。
因为我婚前就邪淫，婚后还是照样邪淫，给我媳妇啊造成了肾结石、心脏病，还有那个左侧这个结石已经拿掉了，右侧还有，
都长出石头来了。为什么呢？
以前不懂，
为什么？怨恨的，生气呀、啊！你说这么个丈夫花天酒地，今天您呢是要对自己的太太讲，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是吧？
对。
好，我们这么多观众，今天将近4000人给你作证，您对太太讲吧。
嗯。我今天帮着这好几千父老乡亲，大伙给我作证，从此以后我一定要做一个好人，不再做那些不是人的事儿。我以前净做那些畜生的事儿，对不起我爱人，对不起我孩子，对不起我岳父岳母，对不起我自个儿的母亲父亲。我当大伙面，今天保证以后下半辈子不再做这种事儿。我当着父老乡亲，我给我爱人磕头，认罪，认罪。在此啊，我再给我跟我以前学人的这些家属，他们的家人眷属和这些人，我对不起他们，我在大伙面前，我给他们也 可好，而且可享受。在此啊，我给我岳父岳母磕头，这么多年呢，岳父岳母教我对我爱人这样，岳父岳母也从前的那个心里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在这来这几天呢，岳父岳母就打电话，包括小舅子、大姨子，都意思说呢，这家里这么大的事儿，你们怎么走这么一天呢？我从今天回去，我到墓前，我就给我岳父岳母磕头，我告诉他们，我走这一天干什么去了？我就学这个去了，回来给你洗脚。
这是给岳父岳母磕头，是吧？
在此啊，我讲有几件我自个心中感受的。长这么大呢，也没见过这个场面，也没看到过。从小就14岁走向社会，不是说没有文化，根本没见过书，在学校里也不学，说好说慢呢，请大家多多原谅。我呀，身边也有一些所谓的什么朋友哥们，像我这样人也很多。我回去经过所有的传统文化弟子规，我一定要找他们。像他们和我一样的人，帮助他们把这些个坏毛病，不是人的毛病，都给他改掉。好，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观众啊。这一对夫妻啊，就是你们座位当中的普通的观众。他们呢，这个夫妇两个人，我们非常的感恩他们。为什么呢？他们也在给我们上课，也在教育我们，教育我们大家，教育我们什么呢？一句话，人是教的好的，好人是教出来的，这就是证明啊！我们非常感恩你们，谢谢。
那么在这套节目当中，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也是现在官员们呢最头疼的，上访户。哎，这个可是现在麻烦死了。当时我们举办论坛的时候，正好台下有个上访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片段，太感动人，太教育人了。
各位观众，是好，是这样，我们这个论坛呢，今天是第三天，那么这是一位台下的观众，就是啊你们河南省南阳市的观众啊，那么他在台下呢已经听了两天多，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情况。今年呢，这个张老先生啊67岁了，是南阳市啊哪个县呢？请问
淇川县
啊，淇川县九重镇唐王桥村的。他呢在30多年前呢，因为工作方面的问题呢，受到了一些啊，这个磨难，后来呢被单位开除，还坐了2年牢。从1972年，他上访告状，到今天为止啊，一共上访告状38年。啊，这个老人家可以说他这一辈子呀，都是在这个怨恨是吧，报复、上访告状这个时间当中度过的。他每一年都去北京，都到啊河南省的很多地区啊去告状啊，去北京每一年呢他要去20多次左右啊。那么最近的一次呢是在今年的9月份啊，就是这个月他刚去北京。那么他在9月7号在郑州火车站呢，因为我们9月初啊在郑州刚刚举办了传统文化论坛，这个老人家张老先生正好在郑州火车站，那么遇到了一个姓梁的这么一个观众。 那么这个观众呢，在火车站呢，以为这个老人家是要饭的，讨饭的，就帮助他。后来就给他讲说，你可以去听论坛，啊，你可以来做观众。那么留下了电话和地址。这个张老先生啊，后来他回到家里，就跟这个姓梁的这个观众啊联系。那么这一次呢，南阳市召开论坛。这个张老先生啊，就特别赶到这里来听一听啊，这个论坛都讲什么？什么是传统文化？这老先生听了两天半了。这个老人家现在有一个决定，告状38年了没有结果，他今天告诉我们，他想明白了，他错了，他再也不告状了，是吧？去年呢，这个老人家身体中风啊，偏瘫，家里边也没人照顾，非常悲惨。那么现在呢，这个乡里边呢，镇里边呢，很多工作人员，一些领导干部也在照顾他，啊，那么我们下边呢做一个简要的采访，请问老人家呢，您听了这几天论坛呢，啊，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告状的想法？
我通过这两天学习，我自己考虑，我领导是有正确的观点，每个人都代表我正确的观点才能够处理好问题。可是当时我有个想法，告状是只是有个片面的想法，只是口头对方的想法，这就是错的想法掉了。我认为我不再告状，应该是树立自己的观点，这是个大家要论坛公众一起重新推协力的在学习论坛，在达到人心团人心和解、家庭和解、社会和解这一个目的。
我们看到啊，这个人要是长期怨恨，他那个细胞扭曲，他会有反作用力啊。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家中风偏瘫，他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这我们是刚见面的，不认识，一看就知道怨恨啊，扭曲啊，哎，所以说人当遇到不顺利的情况，遇到一些啊委屈的时候，老祖宗告诉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今天的人是相反啊，都是别人不对了，学了传统文化才知道，哎呀，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我们都从自己身上啊找一找问题，哎呀，怎么会受38年的罪呢，是吧？我们再来问一下老人家，您看刚才那个张总啊，他杀人追杀别人的12年要杀人呢，他现在都不杀了，是吧？您呢听了之后啊，也打算这个状也不告了，是吧？
我打算听了这回以后，听了他云谈，我有个指导思想，我自己决定我不再告状。再一个，连我自己认识的朋友、上访人员，我可以给他谈的不叫告状。
这个传统文化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人和人不能对立，对立怎么会有和谐呢？啊，应该怎么样呢？大家都想自己的不是啊。如果这个老人家也想自己哪儿错了，啊，单位里的领导也想自己哪里错了，他们一定早就和解了。如果在38年前，1972年，我相信那个时候有这个论坛呢，这个老人家的一生这38年不会这么度过呀。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人是幸福的，这个老人家给我们现场做了一个证明啊。啊，你怨恨你看看，哎，拄着拐杖啊，中风和偏瘫呢，啊，真的那个反作用力，那个报应啊，自然规律和惩罚呀，内心不扭曲了，不怨恨了，我们相信呢，啊，那个很多问题呀，自然就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再来问一下，听说呀，现在这个乡政府啊，这个有这个所长在外边等着您，准备啊把您老接回去啊。把您老这个很多的问题啊 都能解决好啊，这回您就放心了是吧？
这我他们现在我这回去，我现在不让他我去了，因为我自己走着自己的出路，不想找这个麻烦。
啊，不给人家添麻烦了，
就是这个意思。他自己的出路，他自己来说解决；我个人出路，我个人来解决。
我问一下您呢，您怨恨了38年了，这个听了两天的论坛，真的不怨恨了吗？
不怨恨了，真是不怨恨了。
真不怨恨了。
啊。
我们大家听到啊，你看。所以很多人说呀，哎，社会和谐是一个口号，不能实现的，不是这样的。人性本善呐，人心都是肉长的，好人是教出来的啊。真的，你如果要是用对立的方法啊，用报复的方法，那个人心越来越扭曲呀。哎，如果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干部也都是来哎反省自己哪里错了。哎，我们的这些老百姓也反省自己哪里错了，天下太平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非常感恩这位老人家，也祝福他啊早日康复。谢谢李老，谢谢。
那么这个节目看完了，嘿，博罗县看守所的犯人里边也有一个在押犯，他也过去是个上访户，现在还是要上访，他是因为别的犯罪给抓进来。看了这个节目之后，他也不上访。所以这给当地官员乐坏了，说我们头疼多少年呢，他怎么就是学了传统文化教育他就不上访了，真的。哎，所以说这些例证都告诉我们，圣贤教育管用啊。哎，多糊涂的人要杀人要上访的要跟政府作对的通通都捋顺。那有人说我这给他看一次不管用，那多看一次。哎，每个人的情况根性不相同啊，看的时间还不够啊。哎，尤其是未然成风，大家对善恶是非美丑，尤其是这个羞耻心有了标准之后就好了。哎，所以博罗这个地方他的上访户都停了。哎，你看最近我们得到最新消息，很多上访户去那个潮州的传统文化培训班谢总那个地方也是，哎，学了7天不上访了。而且他怎么样呢，这次谢总专门来告诉我，他说又出来什么案例了，这些上访户啊出去当义工去了。
陈顺来原是我县长宁镇的一位远近有名的上访户，在接受传统文化心灵洗礼后，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上访专业户变成一位热心公益的志愿者。
他曾因土地纠纷多次上访，后来学习了传统文化，思想发生转变，不再上访，并加入志愿者行列，帮助有需要的人。
感谢政府有这次给我去的这个所传统文化，确实对我们的感触很深，彻底要改变自己的不对的地方，自己认识了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处，就要传承发扬。
在他客厅的一张沙发上，摆满了各种传统文化光碟，沙发后面还有几箱经典书籍，这些都是陈顺来在学习传统文化时带回来的。传统文化的教育让陈顺来转变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如今以身作则孝敬82岁的老母亲，用传统文化教导孩子成了他主要的生活方式。他还加入志愿者协会，成为博人文化志愿者协会长宁分队的队长。在近期举行的雷锋精神大讲堂上，陈顺来现场为雷锋存折续存600元。他还被长宁中心小学聘请为道德讲堂辅导员。他表示下来再也不会去上访了，如果有人到政府反映诉求，他将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去教育他们，告诉他们要依法依规，并愿意用所学的传统文化经典去感化他们，帮助他们化解矛盾，为社会和谐出自己的一份力。陈顺来的家位于长宁镇虚镇旁，在他家门口左边摆着一台电视机，右边放着一些光碟和书，只要看到有村民经过，陈顺来都会向他们派发传统文化的光碟和书籍。
这些上访户出去当义工去了，这是想都不敢想的呀。 这怎么可能呢？服务社会去了，就是最近刚发生的清明节之后的事情。哎，所以我们要对圣贤教育有极大的信心。为什么呢？人性本善，把人都教好了。哎，光是这个一个人两个人不行，要蔚然成风，全县来推行，还在看守所是全看守所都推行，不学不行。所以把原来的价值观都给他拿掉，换上正确，他自自然然就好了，什么问题都是迎刃而解。
我们有几个上访户，他比较敏感，上访户就是类似为几位不满才上访。我们一开始放以后，我找过他们聊，我说你看看我那个怎么样。你那骗人的，又想给我洗脑，不停的。我说你因为什么东西说我那骗人呢？他说你们这些人一贯都骗人，不可能说的。我说你要说这些话之前，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为什么？因为你不了解。你要了解了以后，你才跟我说。他说好，我一定要找到批驳你的，因为他一直跟队友见我干的嘛，他就想找到你的弱点。我说行，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就给我找一找，找到弱点以后我跟你谈。
这个在押犯是上访户，
上访户你要找他，看了三天，看了三天以后我就回来找他。我有没有叫你遵纪守法？没有。我有没有叫你说听我的话？他没有。我有没有叫你听党听党的话？没有。我有没有叫你一个这个出去不要上访？没有。那教你什么呢？你看清楚了没有？有没有教你什么？那你上面说的很好，就是要你建立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你要不要啊？你愿不愿意？他说有，我这个倒愿意。他说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有啊。那我是真是对了吗？
刚才我们听到黄所长讲，他对犯人没有说哎，你要爱党，哎，爱这国家，他没有讲。他让他什么呢？爱自己的家，这是第一步。你爱你的父母家人吗？他从这开始。哎，这个太高明了，他符合群书治要里边孝经的教导。孝经里怎么讲？不爱其亲，他对自己的家亲眷属，尤其是父母，他都不爱，而爱他人者，这是爱别人去，爱别的，谓之悖德，他违背人性。没有这样，这样做了呢，那一定是有企图有目的。师父常常给我们教，他连父母都不爱，他说爱你，那他是骗人的，假的。所以说古人教给我们的，你看这个孝经子思注啊，流传到现在多少年，几千年，从来没有人敢怀疑的。你怀疑，那你就要吃亏啊，你就要有灾祸，人都看不准吗？方法都不得当吗？我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小学第一课，你看这个课本，语文课，我现在把这个课本找到了，我爱北京天安门，那是我们上小学人生第一堂课，那一年我七岁，现在我四十多岁，这个对我的印象太深了。你看这么多年来，我对这一堂人生第一课也有个疑问，为什么要我爱北京天安门？那不是个城门楼吗？爱它什么呢？一直没弄明白。后来知道，这是爱国。爱国怎么个爱法？没有落脚点。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这个爱国教育要反思的地方。换句话说，他连他父母都不会爱，你去爱，让他爱这个城门楼啊，爱这个祖国，从何爱起啊？所以圣贤告诉我们，这是真理啊，他没有疑问。你不爱你父母，你以前爱谁？天经地义的嘛。 所以人不管到多大岁数，到什么经历，你就是到了监狱成了犯人，警察也会先问你，你爱不爱你的家，爱不爱父母家人，爱，他都是从这儿教起。那黄所长他们就是这么教的，按照孝经来教，这个好啊。实实在在，师父常常讲，父子有亲就五伦头一伦，父子有亲的，哎，那个爱呀，是天性无条件的亲爱，哎，父母对子女亲，子女对父母亲，父子有亲，相互的，啊，不用人教，人人都会，你不用跟他讲，人人都懂。所以现在我们法治教育没有落脚点的，用这个方法好，好在哪里？你看那个犯人的变化，他知道进了监狱，大不孝，哎，德有伤，贻亲羞；身有伤，贻亲忧。哎，你在那个社会上打架斗殴、干坏事，他的孝心受不了。你看他爱自己的父母，然后再扩大爱兄弟姐妹，哎，爱自己的家人，哎，爱家是有具体的落脚点的，然后再扩大邻里乡党，再扩大到爱社会上的人，爱这个民族，爱这个国家。师父说他有根呐，他有原点呐，你上来爱他，让他爱一个大的国家，无从爱起嘛。话又说回来，人出了问题，你就让他从根上去找，哎，没有不对的。所以群书治要当中这个孝经了不得，中国历史上24位皇帝亲自给他做注解，那就是详详细细学习一遍，把心得体会写在上面，然后刊印全国，从官员到百姓，人人都得学。为什么呢？皇帝注解，你说多重视，以孝来治天下。大唐盛世有原因的，哎，贞观之后是开元，开元玄宗啊，亲自为孝经做注解，跟祖上太宗学的，群书治要就有孝经啊，他往下传，人人的孝心打开了，爱父母了，他会爱呀，这不是空洞的一句话呀，无论是从身体还是到德行，处处要保护好，不敢有一点缺失，这是孝子啊，这是全国的价值观啊，孝治天下就是这个意思，人人当孝子，哎，有目标有方向，非常具体啊。弟子规把这讲得更详细，臣则行，昏则定，哎，出必告，反必面，那一举一动都有孝子的标准，这些东西都是从礼记群书治要礼记里边呢给它摘录出来，弟子规，换句话说，那就是儒家13经经典当中把它用儿歌给它唱出来了，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孝经给谁看呢？给皇上，给省长，给市长、县长、村长，中央大员下到老百姓，通通都要学呀。所以群书治要治天下，靠什么呢？家家都有落脚点，家家都能成好人。他说人是教的好的，从哪里开始？从孝。师父说这是第一根本。所以你看这些干警有智慧啊，对待上访的或者是犯罪的，哎，不是打他骂他，你打他1000遍10000遍，你再踏上一只脚，然后怎么样？他跟你说，哼，你等我起来，我继续上访，你这不是白打了吗？哎，灵魂没有触及到，内心没有改变的，价值观变了才能换一个人呐。哎，这是我们到那个地方采访最大的收获。哎，他们的内心好不好转变，你去看，半个月甚至一个星期就改，立竿见影啊！那是极恶的人，你要到社会上普通大众，那一晚上看了一场节目，人就改了。所以我们要有信心的，从哪里呢？从孝道，从孝经，从人性开始，因为这都是跟人性互通的这些这个经典的。 我们要相信对自己的人心，对别人的人心有自信。啊，这个自信是什么呢？人性本善，就这一条，他一定能教得好。所以我们相信中国乃至世界有那么多的犯人，那么多的上访户，哎，都能教好了。哎，这个地方给我们带来无限的信心。
我说那你要愿意的话你还得看，你要不愿意那就算啊。他说那个我愿意，家庭幸福我愿意，和谐我愿意，那你看吧，看看了再过两天再说啊，然后再回去要看，过了两天再看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哎，他就开始开始忏悔了，
忏悔了，
忏悔了，
看了之后就忏悔了。
我说你忏悔什么？他说我不孝。
哎呀，
他说我老骂我妈，因为以前呢感觉他父母对不起他，
一个是骂妈妈、
啊、他说我骂我妈我不孝。这个第二个呢，他说我打老婆不对、哎啊、第三呢，这个我小孩这个不太听话，学习不好，我一天到晚老上访、啊、找政府麻烦，我也没时间教他， 老婆也管不住、老师又教不了，他就怕我，那就我老一天到晚去上访，我也没时间管他，
没管孩子，
哎，没管孩子。我说你从中发现什么问题？他说我这个上访划不来，因为他这个上访妇呢，他不是上访他自己问题，他上访的是社会问题，他关心社会问题的。好，我说那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有问题？他说我还没感觉我有多大问题。我说你那你又白写了，那你的口号讲得很清楚啊，你不需要给我挑毛病吗？你都没挑就毛病来吗？那里面讲得很清楚，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就想治国是吧，你治国是好事，这个不是坏事，但是问题是你得先齐家呀，你的家没齐你就没资格治国嘛，是吧。哎，他说对，有道理，那我还得先把我家搞好再说。他这个认为这个社会很多制度不公，他是在网上的领导了一帮人，是网上名人
哦、
这个他有很多粉丝，领着那帮粉丝的专门针对这个政府的这个各种制度
啊、攻击政府。
他倒没，他这个人呢，他认为他这个是我是为社会，我不是为自己，
所谓喜欢民主的，
其实他这个就搞错了方向。而你这个从你现在讲的情况来说啊，我说你应该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资格去评论这个是非。
他自己的家还一锅粥呢。
对，后面他也跟我说，他说你是个好人。
哦，
他跟我说，
他说你是个好人。
哎，他说你是个好人，他说你是第一个跟我说这个话的。
哎，
他以前的人都骂我，说我这个笨蛋，说我这个不对那不对。他说你呢没有骂我，你就关心我的家庭生活，他说你是个好人。
最后得这么个结论。
他说我你在那里面从来没骂过我，你最关心我的家庭过得好不好啊、家庭和不和谐，幸不幸福啊、
其实您说就是再恶的人啊，在这里边这些犯人，他都能知道分辨得出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善恶分辨的情。
在群书治要65部经典中啊，孟子很重要，他讲了四点，这四点可以说是人性的本有的一个概括啊。你看，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礼敬之心，这都是人皆有之的，与生俱来的。那么很多的官员警察就要问这个问题啊，哎，社会上那些坏人啊，我单位里的那些恶人，他也有是非之心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呢？实际上他真有，你看看他的小时候他就知道。你比如说尊敬长辈啊，见到长辈鞠躬，这是事；打骂父母啊，瞪父母，恨父母，那是非，那是恶。换句话说，善恶他小时候知道。 不糊涂。那有人会问了，这些东西不是大人教的吗？对，是大人教的，但是啊，他接受起来都很舒服。所谓天经地义，顺理成章，这很自然。那反过来，你拿一个小孩子做个实验，让他恨自己的父母，他反感，他听了你这话，他还是往妈妈怀里钻，搂着父母，他不会。换句话说，你教给他饿的呀，比较难。他认为那可是不想学的，他想学什么呢？你怎么亲爱父母，怎么爱自己的家人，他喜欢这个，顺着他的天性。换句话说，善的，也就是说是啊，正确的，是顺天理的。那反过来，恶的呢，就是非的，那些都是违背人性。通过这些小孩子，他们很单纯很天真的，你就能看出来人的本性。你让他去骂父母害父母，他会流眼泪，他不敢。这就可以证明孟夫子所谓的人性的四种啊，人人都有，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外国人也这样，古代现代未来人都这样啊。也就是说，人天生与生俱来呀，他的人性就喜欢顺着善的走，顺着对的走，他不喜欢顺着恶的走，作恶他不喜欢，这是天理。家家都可以做这个实验，所以是非之心人皆有。让我们得听明白，他有这个心，他在看到这些事情，他自然就能分辨。那个打父母，他自然就知道那是恶的，坑别人害别人那是错的，他知道啊，因为他这个标准是他天然就带来的，从娘胎生出来他就有这个呀。善的他看到之后他就流眼泪，他被感动，因为什么？他也有人性是相通的。你能不能见到一个人，他看到别人的打架斗殴害别人，把他感动的热泪盈眶？古今中外没有，为什么？人性里没有这个东西。看到孝子帮助别人舍己为人的，没有不流眼泪。这什么什么这种现象什么原因？人性本善。所以孟夫子讲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什么意思？一切智慧的根源，那个发端，都是从小的那个是非善恶之心。现在全社会都乱套了，把恶的当善的，把善的当恶的了，那结果怎么样呢？智之端没了，就是智慧的那个发源地没了，根没了，那大家就是天天说糊涂话，做糊涂事，当糊涂人，将来就受恶报。他为什么进监狱？明白人能进监狱吗？都是糊涂人。怎么来的呢？是非之心，就是那个智之端呢，从小就给他糊死了。他怎么能成为有智慧的人？把灾难的根源说得最清楚。换句话说，要想趋吉避凶，这个地区天下太平，一定要恢复所有人的智之端，就是是非之心，要给他恢复出来。人人都是明白人，我们这儿没有说糊涂话做糊涂事的，监狱是空的，糊涂人才进去的。你看，大智之道都在四书五经群书治要啊，你敢不学吗？那不学可就有罪受了啊。我们把这个道理讲明白了，听明白了，我们就有信心了啊。 来问问题的这些官员警察，他就听明白了，你手下的恶人啊，那些犯人能不能改造好，都能恢复他小的时候的那个与生俱来的是非之心，他标准他有啊。那有为什么没了呢？我们常常打个比方，叫厨房的油灯泡啊。人之初性本善，他本来是光明，哎，厨房油烟子老熏着他，污垢污染了他，一开灯不亮了，里边亮啊，外边不亮，里边亮啊，怎么办呢？把他那些污染去掉。什么污染呢？邪知邪见，跟父母争钱争房子，盼着父母早死，不顺自己的心意，打骂父母，跟西方人学平等，这些都是污染，都不符合人性。让他把错误的观念从心里边脑子里都清除掉，他本有的是非之心就出来了。然后怎么样，到了社会上给他保持，永远保持，社会的舆论价值观不能够跟人性的这个是非善恶美丑啊相违背，那就叫什么呢？盛世啊，好地方啊。为什么呢？你这个地方的风气正，知见正，不是邪知邪见。所以一切的教育都在什么呢？在外边要推行，要蔚然成风，把什么呢？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这些圣贤的教育把它推广，人人都得遵守。在那里边呢，每一个人都有人性，它里边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外边推行，里边又本有，一拍即合呀。人是能教得好的原理就在此地啊，所以做官的才重要。哎，而且一把手说了算的那个人太重要了。民主不行，你搞民主谁也不听谁的，没有一把手，我们这全是一把手，不可以啊。所以说，哎，我们对这个人是教的好的信心就从这里建立啊，恢复他那个，他知道善恶，他不糊涂啊，恢复他的良知良能，这就行了。啊，他让他放之四海，他都不会再作恶了。怕就怕什么呢？出去三天就被污染，又被扭曲了，又变成油灯泡，那就麻烦了。所以社会环境太重要了啊！但是我们现在看社会，电视、网络、媒体，哪一处不是教人自私自利？西方价值观竞争斗争啊，都在教争利啊，都在教贪嗔痴慢，那个媒体里杀盗淫妄，再好的人也得给教糊涂了哦。所以是非之心不见了啊。哎，所以像这个看守所的工作只是第一步，要想避免二次犯罪、三次犯罪啊，避免这种出现，社会教育太重要了啊。我们看到这个节目，哎，我们就有深刻的体会。人是教得好的，一定是全社会来配合，家里边配合，学校配合，哎，社会配合，最重要的三项。那社会配合呢，范围就更广泛了。媒体电视都要参与啊，人是教得好的，哎，这个事件摆在我们面前，你还忍心它在变坏吗？不忍心就要把那个各个环节全部改变，否则人又变成污染了。所以全线推广真有必要，哎，角角处处，哎，犄角旮旯通通的没死角，通通的都落实，这是我们最深的体会。这个做不到，哎，他还会再回到那个糊涂状态。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我们在看守所里采访到的这个犯人呢，他是因为乱砍乱伐山林呢被抓进来的。同时这个犯人还是一个多年的上访户，政府一直拿他没办法。哎，但是他这一次真的改变了。哎，所以大家都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呀、啊、哎呀，终于不上访了。
学传统文化之前，听说你这个怨恨心很重是吧？一直在上访。
哎，是不错。
主要恨什么？
主要是他们把我的这个机场破坏了，造成家庭的重大损失，还有一个这个老婆搞成心脏病，哎，所以这个事情到现在没处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家心里呢都觉得憋着一股气，
怨恨，
哎，一种怨恨，对对对，给政府施加点压力，把我的事情解决，真这个意思。
学了这个传统文化之后有什么感受啊？
学了传统，就是我那天主动的找黄委员吧，我就把我的想
法，黄所长，
哎，黄所长，对，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就说，没看这个《弟子规》啊，这跟混这个《弟子规》的演讲，我还没这种想法，是吧？是原来的就是只存在一种怨恨，把一些总觉得他们对不起我。好，结果呢，我都看着演讲以后啊，我就想，这个第一个呢，老婆身体不好，家中呢还有父母双亲，是吧？为了我这个事情呢，他们一直都是以泪洗面，事情几年都没处理嘛，以泪洗面，身体状况特别差，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我就想，我说。弟子规啊讲的要爱，有仁爱之心，要爱人，要爱自己，要爱家人，是不是啊？我就说的意思，我们退一步，我们坐下来，为什么不坐下来把事情再通过协商的办法来把事情作为一个了结，
用和平，
哎，用和平的方式，咱们心平气和的，哎，咱们不是说相互，就像在那个电视里面讲的，不要相互指责对方的错误，要自责，哎，我存在哪些方面，我只想考虑到我的怨恨去了，我就没考虑到，我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情了结。
你跟政府斗争了多少年？
这个月的11月28号刚好五年。
你这五年怨恨给你得到什么？
什么都没得到，
而且是有点像家破人亡那种感觉。
本来都是差不多，一定都差不多，现在连是家里连生活费支有没有我现在还不知道，真的住的是危房，现在房子不一定了，他的没有我还不知道，家人现在什么状况我还不知道，我包那天我老婆还用120送到医院里面去抢救，究竟现在什么状况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这里就心里真的很痛苦。
那你现在觉得这五年来自己错在哪里？
总觉得自己手里委屈太大了，总是这样想，就说你没退一步，大家咱们心平气和的谈这个事情，就现在讲的
怨恨心太重，再也不想用怨恨的方法了。
哎，对对，
不用对立的方法。
哎，对对，所以这是对我的启发很大，受益匪浅。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发扬光大，应该长期的坚持下去。这个活动
从来没接触过这些吧？
没有，原来没有。
有没有人教过你们这些？
没有，
在社会上从来没听说过。
还没有。
节目看到这里，很多官员会很高兴啊，太好了，这回找到法宝，真正法宝啊，就这个给大家给老百姓看，这个天天播这个，我这个地方就大治了。能不能做到？不能做到。为什么不能做到？我们刚才跟大家报告《论语》里那句话很重要，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季康子做官的，他来向夫子求教，夫子对曰：“政者政也。”哦，先告诉你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什么呢？哎，就是按照自然规律，顺守天道，那个政是也，本来如是的意思啊，你按照自然来做就对了。然后这句话很重要，子率以政
就是你呀、率先做到正，而且把正作为价值观，作为自己落实的标准，你是榜样，然后孰敢不正，这是结果，老百姓都正了。所以这句话太要命了。怎么要命呢？你自己得先做到啊。子率以正啊，这四个字要了命了。为什么呢？你让老百姓孝悌忠信，你自己在那吃喝嫖赌，人家不服啊。你让我们天天看这个盘，你呢？所以师父常常讲啊，教育别人的人也要先受教育啊，要先唤醒你，先洗脑，然后自己要先做到，这样怎么样呢？其身正，不令而行。你还用发命令吗？大家一看你行，没话说。所以今天全世界的各级官员，如果你还是存着鱼肉百姓啊，欺压民众啊，混淆是非，混水摸鱼，在那捞钱啊，弄好处，自私自利，你让大家学这个，我们跟各位讲，不可能有效果。为什么呢？他学一段时间，他假的，人心不平啊。所以哎，人是教的好的，这个人指的是所有人，但是确实有个顺序。顺序是什么？在家里先是家长，在学校里先是老师，在社会上先是官员，叫三纲啊。你自己得先做到啊。所以中国自古叫三纲啊，父为子纲，就是父母长辈是子女的榜样。夫为妻纲，男主外女主内，男子是阳性的啊，那么女子呢是柔顺的。丈夫要在家里先做一个好榜样，你不要先说你媳妇如何，你做怎么样啊，你是义不容辞啊，责无旁贷啊。哎，第三个，君为臣纲，换句话说，各级官吏、中央领导都是地方官员，都是社会百姓的纲目，所谓榜样。君为臣纲，三纲维系中国社会几千年了，就靠这个。所以这部《群书治要》的问世，唐太宗手不释卷，他先看，他先学呀、啊！哎，你看他自己讲，一更天他在那儿批阅公文，二更天看群书治要啊，读书啊，三更天枕不能眠，躺在枕头上睡不着，然后他说了一句：“这些做不到，当不了皇上啊。”所以你就知道康熙皇帝那是盛世的这个开创者呀，真了不起啊，史家公认的。他在老的时候流眼泪，为什么呢？他看着一个一个的臣工啊，这些大臣都致仕退休回去了，他说了一句话：皇上没有退休的，你们都回去啊，天伦之乐休息去了，我呢流眼泪了。你就知道啊，上至帝王，下至文武百官，太苦了啊。为什么呢？师父讲的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啊，这个你做不到，你当官做皇帝，那你真的就是遭罪了啊。为什么？人民失去榜样了，这国家往哪个方向啊？你做父母的，你不做好榜样，子孙都坏了，他没方向了。老师不做到，学生没有榜样了。丈夫不做榜样，妻子都变坏了。所以师父常讲，教育别人的人先要受教育， 先要做到啊，上行才能下效啊。我们天天在那说啊，上访户什么犯罪率增加，年轻人青少年犯罪怎么来的？我们一定要记得《论语》这一句话，那就是真理，千年万世不会改变。子善以正，孰敢不正？换句话说，大家都不正，原因何在？
整个街区安静了很多，没有里面就是吵吵闹闹啊，人与人之间、家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就是说因为一点小摩擦有打架的事情基本上都没有了。我觉得很，整个面貌都变了。我学习回来以后，街区里面因为一直在推广嘛，我们同步进行在推广嘛，一边学习我们班子也在学习嘛，所以我感觉整个监所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心好像放近了很多，没有这么浮。
在押犯改造方面有哪些体会吗？
看完以后呢，他们自己会默默的流泪，然后呢就是说会主动找我们的所长啊相关的管教去说自己说想忏悔一些东西。这是我感觉的这个最大的改变。
以前从来没有。
没有的，没有的，从来都没有。因为他们犯了罪行只能可能进来之前还有做一些更错的事情，只能封闭自己
掩饰逃避还来不及呢，是吧？
不会告诉别人，因为可能更大的罪行说了更不好，看的时候因果报应他有点害怕。但是呢他看完以后呢主动就慢慢自己讲出来，他就想如果我能说出我自己这些东西来，能把这些得积到我家里人妹妹啊亲人啊，那他都愿意，
就是自己死都愿意。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我看中午吃饭打饭的时候他们都会让
啊、哦、还让
都会先让他们啊，让他们就说要不是有些年老的先让他们先打饭啊。这是我们以前监区是看不到这种效果的，哪有说就说第一个位置我要睡的位置啊或什么先让那些老人或者年幼的人去用。
犯人都知道敬老。
对对对对，这是我就很大的就是说通过一些这样的改变，我觉得是这个人真的是可以教育出来，教育好的。
这句话如果在没接触传统文化之前，您是不是不大容易接受相信？
我是根本接受不了，不是不大，呵呵，但是我学习了以后真的是会改变，整个人都会改变。
就是很多单位都说这个话，就是要想把一个事情做成啊，这个一把手就是最高的那个长官很重要，他如果要是能接受这个事儿就好办，哎，他如果要是不能接受，哎，不能相信就很难推广。在这个方面有体会吧？
有，因为整个监区里这么多都是极恶凶狠的人，刚开始让我们学习的时候，我包括我在内也接受不了这种教育，我觉得好像就是说有点抵触的，但是跟着他慢慢就我们自己去学习了以后，真的我觉得他带领我们整个队伍整个同事之间大家信任，相互信任了，团结了，大家一心一意去为这个工作去做，这是我最大的心得。
前不久大家看到一个新闻，习主席在包子铺吃包子，哎，从这之后啊，这个包子铺可了不得了，哈哈，哎，去照相的啊，去这个找这个同样的这个菜谱的啊，说明什么？说明上行下效，这是天理啊，从古以来就是这样啊，哎。老百姓看谁的？师父讲看皇上的。哎，不管是改朝换代还是任何制度，这种规律从来不会改变。那、哎、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必这个奇怪，哎，这正常。我们由此就知道，哎，各级领导人对下级的影响该有多大。你比如说
群书之要，谁提的字？哎，习老先生啊，习仲勋老先生提的字。哎，中央党校，你看，列为所有学员的必修课。子率以正，孰敢不争？谁敢不学？就是啊，国家的方向、命运，全部依赖于君王啊。他说往东，你敢往西吗？那是真是不着，不想活了。什么意思呢？那个方向是正确的。所以，自古以来，大众、人民对君王的这种敬仰、信赖，它是出自于天然，它自然就表现出来。哎，那么再换句话说，我们这儿想象啊，如果在党校，或者在国家电视台，哎，主席坐在那里，天天在讲群书治要，那还了得？那会怎么样呢？那比那包子铺的影响力可大多了。大家都不是去吃包子，都来看，都来学群书治要。为什么呢？哎，一国之君都在学嘛，这就了不得了。所以我们这就知道啊，自然规律我们明白该怎么用。师父老人家一句话就给我们讲明白了。师父说，你看国家领导人，不管哪个国家都是啊，他能天天在国家电视台讲十分钟就行，就十分钟。讲什么呢？讲圣贤教育。师父说，哎，一年半年很快啊，这国家就太平了。为什么呢？国君的榜样已经摆在那儿
啊。国家领导人如果在电视台上，每一天不要动，十分钟的讲话啊，教导全国的人，谁不尊重？谁不佩服啊？谁不赞叹啊？不要多，每天十分钟，下面别的老师去教，他只要讲十分钟精神讲话，全国同意了啊，甚至于全世界同意了。今天这个卫星网络电视是全世界都能收看的啊，要把这个变成风气，大家喜欢这个节目，那些娱乐东西都是害人的啊，那些都是教人作恶的，教人想入非非的啊，正的东西没有，邪的东西一大堆，这社会怎么会乱啊？乱的根源在此地。
所以一个家，家长最重要，学校校长重要，一个单位一把手重要，一个地区哎，那个省长市长最重要，国君最重要。哎，孔老夫子过去周游列国，跟国君对话，目的何在？论语里一句话，子欲善而民善矣啊，你想要好的，老百姓都跟着好啊。为什么呢？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什么意思？这里边君子和小人就指的什么呢？一个是君，一个是臣，小民指的是小老百姓，普通人啊。他就看着这些榜样，三纲嘛，父为子纲，哎，父为妻纲，君为臣纲。那大家得有一个方向啊，谁来带？就这三种身份的人，可了不得呀。所以这些在上位的人，社会地位也高啊，这些人哎，他们所作所为就像风一样，那下边人就像草一样，哎，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自古以来如是啊。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世界各地的这种乱象，我们就知道哎， 是刮的那个风啊，刮风的人有问题。刮风的人的问题在哪里呢？价值观混乱。你说这个县这个市为什么乱呢？哎，一定是那个说了算的人他价值观出问题了，那风刮错了方向就反了。哎，这我们就听得懂。所以孔老夫子一再的讲啊，最重要的就是说了算的那个人，他会决定大众的命运。所以在家里边就是父母啊，决定子孙后代的命运。圣贤教育得有福报才能接受啊，没福报的不行啊。有福报头一个就是信心，师父常常讲，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的。所以说哎，现在大家都普遍怀疑啊，哎，就没这个福报。远的不要说吧，哎，康熙皇帝明白，哎，康乾盛世他开创，哎，唐朝太宗明白了，群书之要出来了，贞观之治出现了，老百姓有福了。哎，所以最高的那个领导人，他要是明白了，这一国就有福了啊，可了不得呀。哎，我们再举个反面的例子，哎，离我们不远，慈禧太后，这个人师父讲没什么文化，哎，更谈不上爱心，对儒释道完全是个外行，他喜欢养尊处优，作威作福。这照片我们看到了，他留很长的指甲，他每天心思都在这上面啊，怎么打扮自己，怎么玩，怎么吃喝玩乐，弄这个，他指甲留很长。他这个享受这个爱好就从宫里传到社会上去了，这个大众就开始跟着学。你看我们看到这普通百姓都跟着学，那会儿没有电视，大家看不到，光道听途说的力量就这么大啊，太后都做这个我也做，你看看好榜样的力量不可思议，坏榜样的力量也不可思议，那个破坏性极大呀。哎，所以在孟子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看这个人适不适合当官当领导人，有个标准，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谓。你看这个话张学良都知道啊，他说阎锡山望之不似人君，看着像个做买卖的，做官员的不能像做买卖的，换句话说不合格呀。谁说的？古来大德传下来的，这是标准啊，孟子所讲圣人讲的绝对不会错呀。哎，他不能让人信服，不能让人升起敬畏之心。那人们就问了，当官的该什么样子？哎，三个标准，师父常讲，君、亲、师。君，他是统帅啊，他领导这个地区的方向走向幸福、太平，家家户户都好了，统帅。啊，统帅有统帅的样子，什么样子？慈帅正，这就是标准，就看上去堂堂正正。哎，所说所做所想都是正的，慈帅正啊，那是做官的标准呢。正是自然的，它恢复人性了。哎，这是君，君的样子，然后是亲。哎，现在有很多亲民修西方传过来的，那都是骗人的。换句话说，做官的要做父母官，把老百姓真做赤子想啊，子民啊，你这么爱护他，关心他们的疾苦冷暖，哎，一定让他们生活得很好，哎，不要奢侈，哎，但是小康，这是亲的标准。你去看看父母，你父母对你什么样，有没有父母在子女面前作秀的，一个都没有。 西方传过来的，装着好像是很亲切，很亲民，那都是假的。你看看爸爸一直都很威严，有的妈妈也挺严厉，他是自然，你一见到他能不亲吗？我们就明白了啊，不要学西方竞选这一套，那都是表演的。哎，发自内心的爱老百姓，你自然就是父母的样子。他老百姓看到你他就亲，那种亲是自然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是，而不是像，而不是学来的。君亲那个亲有亲的标准，师那是老师，有什么疑问，那人生在世的疑问太多了，家家户户整个社会，哎，有疑问都去请教他，他都知道，他不懂的去请教大德。老师有老师的样子呀，他看上去不糊涂啊。你现在问题为什么不能问他？你看着好像他就不大明白，对吗？他满嘴还糊涂话呢，他能是老师吗？老师是智慧的意思，父母呢是亲爱爱心的意思，君是什么呢？有极高的威望，能服务人心，大家都服他。所谓真正的人心所向，所以君亲师，我们今天把它说得非常详细了，那就是标准。小君、小亲、小师，哎，做县长、做市长，最高的，古来都是这样啊，哎，那就是人君，一国都尊重他。哎，《群书治要》里有这个标准，怎么样为一国之君？怎么样做文武百官？哎，甚至于啊，在家里该怎么做儿子呀？哎，怎么做父母都有。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听明白就知道了，君亲师是做官的标准，基本条件，这个条件一点都不含糊，从里到外给你说的明明白白，哎，你是不是大家哎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你不得不是啊，为什么呢？大家都明白了吗？啊，没有人可以在蒙混，在骗大众了吗？这就是，哎，全世界推行圣贤教育的好处，好处在哪里呢？南郭先生没有了，滥竽充数都没有了，选出来都是好官员。所以，哎，国家领导人省心了，标准有了，君亲师自古没有改变过，老百姓就需要这三样东西，你能不能做到？所以那么高的学历，海归派也好，什么也好，跟这三样没关系，那个官员一定做不好。我们所有的这些心得体会，通通是从群书治要里得来，通通都是从师父老人家讲经教学当中学到的。哎，他跟人性，他跟人世间的人道，跟普遍的真理、普世的教育是相同的，我们能不学？我们讲的君亲师，西方人不懂啊，他没有这么深厚的智慧、传统、文明。哎，西方人都讲自由、平等，哎，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看，从领导人往下都这个样子，你看到这个样子，你可想而知老百姓就会怎么样。哎，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闻照片，你看到之后你作何感受？我们这就知道啊，做官员做领导人有他自然的规律，不能让人尊敬，不能让人信服，哎，不能让人感觉到你的智慧、学问、能力，换句话说，最重要的德行让人看不到。怎么做官员，怎么做领导人，
人心就没有凝聚力呀、啊，他不会听你的啊！你靠武力，你靠那些计谋，得到了那些位置，不但不会长久，你还会给大众带来灾祸，那个罪就太重了啊！所以说，做官也好，做领导也好，这些圣贤教育不学，哎，那真的就是做坏榜样了。你自己将来有恶报倒是小事，老百姓受罪了啊，跟你走错路了，而且跟你得不到福报啊，你君亲师的本分你没做到，人民能有福吗？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所以圣贤教育真的了不得呀，你看这是拿监狱做一个实验，超越时间和空间，不要不相信。你看这个人，哎，他是台湾人，到大陆来做生意，犯了罪了，抓起来了。抓进来的头天，他想自杀，他觉得冤枉。哎，第二天就看这个光盘，受这个教育，哎，看了一个月，人想明白了，也不想出去报复了，也不想再危害社会了，观念完全转变了。受西方教育长大的一个台湾人，照样变成好人。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是觉得中国文化传统只仅止于 这几个字，没有什么概念。因为以前小时候我是在国外念书，也没接触过这一类。
在哪国啊？
我那时候在美国。
啊，在哪？
对，好，然后没接触过这一类，然后是来这边以后，哦，因为可能这边领导也蛮关心的啦。刚开始上这个有些不懂嘛，有时候会请教领导这方面的问题，好，然后他会解释，然后慢慢觉得，哎，发觉传统文化确实给我的感觉，可能是目前是在聪明跟智慧的这两个给区别出来，就我觉得聪明跟智慧是不一样。
传统文化是智慧。
对。
你自己觉得聪明和智慧区别是什么？
哎，聪明哦，比如说聪明不愿吃亏应该是聪明啊，然后愿意吃亏就是智慧，或者说拿得起是聪明，放得下才是智慧，这是我最大的感悟。
这是你学传统文化之后的感受。听说你一开始学的时候挺反感，挺抵触这些，不相信是吧？
传统文化就是刚刚讲的仅止于字面的概念而已啊。哦，你说要去把一个人改造变成怎样，因为一般我学的 西方教育来讲，它是比较注重于实际，那实际的话可能是以周遭的生活开始，他是认为可能比较功利那一方面。那中国文化他讲的是，我的感觉啦，这一段时间学习下来是觉得他是内敛，
内心的。
对，他是比较内敛。那慢慢你会觉得起，就像比如说我进来这边两个月，以前我一直坚持就是说要跟对方打官司。
哦。
那到现在我觉得我不想打官司的，因为有时候真的放得下就可以了啦。之前就是一直执着于放不下，
一直在争。
那学了以后，我就觉得还是放下以后，或许你可以得到更多。
如果说没有学传统文化，你被判了罪，啊，甚至定了刑要坐牢的话，你出来之后什么打算？
会想把之前所受的这些，比如我觉得啦，我出去的话，还是出去竞争，要把原来这段时间失去的要再追回来。就是你也可能脑子里面想的啦，就是比较现实一些的问题啊。那传统文化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学的是内敛，让你学会内敛，很多事情你只要看得开放得下，等于就是有舍才有得，这方面的道理懂了很多。在学中国传统文化之前确实有这种想法。
什么想法？报复。
对，会有这种想法。包括其实刚进来，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刚进来这边，老实讲，实际上甚至有一种念头想啊，干脆，因为我从来人生没有走过这种低潮，会想说有一种轻生的观，那种观念真的有。
什么
轻生的观念？ 真的会想，我
不想活了。
甚至我讲真的哈，躺在这边床上还在想说，哎，还在想说啊，干脆怎么结束自己，真的有想过这个。而且前一个晚上还在想这个问题，哎，隔天是刚好接触到这个传统文化，看了以后，有时候慢慢自己体验一些东西，慢慢去体验一些东西，到现在，真的整个人生观是不一样。
你们在台湾也没有受过这种教育吧？
没有，
都是西化的。
对。所以说我才觉得说，哎，那天有之前有跟领导提过嘛，说这种教育的话，如果说真的哈，哎，一般最需要应该是监狱最多。中国文化传统教育给我感觉，它是从最基本重新去改造，对，这才是重点。
你觉得监狱最需要人？
对，因为处罚是一个手段呐、啊，它不是目的的，它最终的目的应该是要改造。但是如果你给我以前还没进来这边，包括以前在外面感觉监狱就是那种铁的纪律那一种感觉，哦，那是可能你不听，他可能就打处罚，打着处罚。那一般人可能进来这边好啊，让你打，让你处罚，出去以后反正忍了几年，出去后又是一条好汉吧，那根本没有改造啊，那出去依然还是一样，反而会变本加厉。我的感觉，以前外面碰过的一些坐过牢出去是这样子。那如果用中国文化传统教育，或许重新改造的话，它是整个人的思想，因为你心态改的话，行为就改嘛，行为改，所有的你做事态度都改。
你觉得这些光盘上讲的东西都很好懂吧？
比较简单，但比较浅。如果你自己看的话，有时候看不懂，就是要配合光盘去看，去听讲解。比如说老师他们的讲解，你们光盘里面有一些讲解，比如说每一个道理，每一个道理嘛，他自己看的话会觉得是深入。对，潜入深出，但是
深入浅出，
对，是反过来，
对，
对，是这样子的感觉。
我听说你跟警察要光盘，希望出去之后能把它带到台湾。
对对对，我觉得这很好啊，不仅你说周遭的朋友，包括你说自己的小孩子去看这些，我觉得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你一接触你会发觉这个真的很好，而且这不是金钱能买得到，我觉得难得。
你觉得自己换了一个人？
对。自己确实是换了一个想法，整个都完全不一样。
假如说将来要判刑，啊，甚至有的地方啊受了很大的委屈，也不想再报复了，也不想怨恨了。
不会，真的不会，因为我觉得，就像你讲的，有一个反作用力啊。今天对，你比如说今天告我的人，他觉得他这样良心过得去，我相信，就像你讲的，他也有反作用力这样的道理。
你觉得社会上人都学这个？会有什么好处啊？
天下太平，天下为公，就是孔子讲的大道是亲也，天下为公嘛。其实真的传统教育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话，确实就是我们讲的天下为公。
你能不能相信这个话，这个人是教得好的？
确实可以，因为人本来就有灵性嘛。
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曾经有人呢向师父老人家请教一个问题：海峡两岸啊，能不能统一？台湾能不能回归？师父就说能。哎，我们能不能看到呢？师父说，哎，也很有可能。用什么方法？我们都竖起耳朵来听啊。真的吗？真的。什么方法？师父说，哎，台海两岸都学传统文化了，就同意了。这就一句话，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这也是天下这么多人都追随师父老人家，那么多各国政要都去向老人家请教的原因。真有智慧，一句话又简单又好懂，真相只有一个呀！哎，老人家，开口就告诉你，你越想越对。为什么呢？你看，看守所刚才这个犯人，台湾来的，他现在跟警察呀有很多共同语言，为什么呢？都学传统文化，统一了。我们这才知道啊，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于什么呢？它讲的是人性啊，人性本有的。 西方那些哲学啊，那些思想，它都是学术，都是学说。哎，这个说那个，那个说这个，就是各说各的啊。圣贤教育不一样，他说的是一个，说的就是你的人性万古不变。换句话说，只要是在人间，这个东西你就离不开。为什么呢？人性里本有的，你敢不要吗？他遵循着人性来教化，哎，来统治一家也好，一国也好。而且千万年来做了实验的，我们总说这是最伟大的实验。这就像一个实验室，时间和空间，空间就地球啊，时间就是千年万世啊，这个没有任何人敢否认啊，这是两个最伟大的条件，一个时间，一个空间。而在人类历史上，唯有中华儒释道传统文化经受住了检验的，有原理，有方法，有成果给你看。哎，哪个地方的人学了都喜欢，那为什么呢？跟人性相通，它本有的，这太伟大，太了不起了。哎，被我们的古圣先贤发现，写在经典，传承于后世。所以这个台湾的犯人讲的这些话，给我们极大的信心。两岸统一靠什么？佛家有一句话太好了，六合敬，六种合敬能够怎么样？那宇宙都和谐。头一个，见合同解，这是佛陀教给世人，最重要排头一个，大家的见解要一致，共同遵守。哎，你也不要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咱们听啊圣人啊，圣人听谁？圣人听天道的，自然万物的。所以圣那个字，起笔就是耳朵的耳，什么意思？人有六根，眼、耳、鼻子、嘴巴，身体能触摸，心里能想，六根接触世界啊。圣贤呢，哎，用这个耳做个代表，它是观察宇宙万物得到的真相，那自然规律。换句话说，耳的意思就是他观察出来，他听到的，那不是他想出来的，哎，是从外边来到的。外边来的是什么呢？哎，是自然规律告诉给他。那然后这边是个口，口是什么意思呢？他要把自己所观察到的宇宙人生天道人道这个规律啊，把它宣说出来，讲出来。你看看，这是他的职责呀。他接收了，他还要弘扬。哎，我们明白这个，就知道对圣人有信心，那不是他想出来的。而且千年万世所有的圣贤说的都是一样的，他没有商量过，大同小异。而且你自己去判断，真的是这样，人的天性都在这里面。哎，所以见合同解，上至帝王，下至普罗大众啊，他所有的执见价值观都是一个，就是真理。你说这啊，这还了得？大家能吵架吗？你不要说打架竞争斗争战争，没有吵架都不会。为什么？价值观是一个，真相没有两个，只有一个呀。现在人糊涂了，西方哲学啊，学派学说都很多，各说各的，谁跟谁都不一样。尼采说上帝都死了，上帝你也别信，信谁他不告诉你，你说这样的你能听吗？那康德说另外一个，哎，往更古亚里士多德说的又不一样，真是一百个人说一千种。为什么？一个人他就有十种想法，这是西方哲学的特点。有机会大家可以研究西方哲学史，这是他们的特点，都是发明创造。中华古圣先贤儒释道都是观察出来。换句话说，你看这桌上这个桌子上一本书，
一万个人看，他就是这本书，真理就一个。哎，那一万个人十万种想法，那都他想出来，他没看见，真看见了就这一本书，真理就是一个，就这个意思啊。哎，所以大家都有信心了。台海两岸本来就是同胞啊，血浓于水，我们都是共同的先祖啊。哎，怎么能统一呢？价值观统一，所谓建和同解啊，靠什么呢？群书治要，统一中国，这是师父老人家所讲啊。这么多年来，哎，两岸费了那么大劲，效果不彰，就是因为没听师父这个话。你真这么做了，你可以做这个实验，也不需要钱，自自然然大家具有共同语言。哎，台湾过来的，大陆去的，大家说得到一起，为什么呢？受一种价值观的，他自然就说到一起了。说都什么呢？哎，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大家不要说话，一见到他做的就知道，那准是我们中国人。他做的都一样嘛。所以我们就知道圣贤教育伟大在哪里，他抓住了一切的根本。人之初性本善，人性他抓到，人性不是俩，真相是一个，抓住之后四海之内皆兄弟，你看这个气派啊，可了不得，同族异族的，凡是人皆须爱，弟子规里教的。为什么呢？根是一个，人性是一个。只要顺守天道，顺守人性，大家都和天下太平，这就是原理原则，天下太平的依据。我们不能随便说呀，那真的是有道理啊，经历千年万世啊，整个这个世界人民的实验。你看这个台湾这个犯人，他说的多好，他说如果天下人都学传统文化，社会大同，天下太平。你看他讲的话，我们能看出来心里话呀。他是本来想自杀的人呐，哎，传统文化救他一命，他本来出去还要报复人家，哎，是杀人也好，是放火也好，他这些事情他一定要报这个仇。看完之后不做，心平气和，知道自己错了。你看他说那个话，如果天下人都学传统文化，大同社会出现了啊，
天下为公，就是孔子讲的大道是亲也，天下为公嘛。其实真的传统教育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话，确实就是我们讲的天下为公。
他都知道这个礼运大通篇里的话，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你看说明，哎，我们本来就是同根同源呐、啊，哎，一种观念教育下，这出来大家就亲切呀、啊，天然亲切呀、啊。哎，现在怎么看都不亲，为什么？价值观乱套了，长一个模样，说同样的语言，亲不起来。听钱的，哼，越听钱的，哎，越相信钱，越不亲。亲生骨肉都能给你分开这个钱，所以我们就知道。两岸同胞能够统一，有血缘的这个天然的，所以这种东西它是自然的，它不用勉强。那么再加上后天的教导，统一是自然的，它本来就是一起的嘛。你看波罗县这个看守所就像一个大的实验室啊，哎，犯人教好了，警察更好教啊。哎，你看他们平时有一些坏习惯的，恶习啊，打麻将，喜欢吃喝玩乐，价值观错的，看了节目之后都改好了，都把这个心呢用在改造犯人上面，他们喜悦啊，欢喜啊。哎，这是什么呢？他人性里本有的，不要强加给他。你看现在全世界 培训领导干部、培训官员、教育官员这些东西太多了，开这个会那个会，很多都是强加上去的，人心里没有的，那越教他越乱。那用这个好，恢复他本有的，就像擦那个灯泡一样，它里边是亮的，那一擦它就亮，人性的光明就照出来了。这就是教育的方法，不要给他强加上去。你说这光盘，光盘上，光盘就是在擦他那油灯泡，这一擦它就亮了。你看那些干警很激动啊，我们听说这个从台湾来的这个犯人呢，出狱之后他想要这光盘，要带到台湾去啊，人人都喜欢，因为家家都喜欢，他要给他家人看。哎，所以你说群书治要、圣贤教育啊，在华人地区大量流通，功德无量，人人都欢喜啊，这是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我们以他为价值观，为意识形态的根本。你看最近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就讲到啊，那是评论员文章，很重要啊，讲我们中华民族中国啊意识形态的根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啊，旗帜鲜明告诉大家，所以我们今天来弘扬传承不丢人呐，这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哎，我们还要传承后代呢，哎，大家一起来学呀，多好啊，两岸同胞共同来学习群书治要，这一时之盛啊，千古佳话。哎，换句话说，不往下传那才丢人呢。
没接触传统教育之前，我的人生观吧、价值观和思想理念嘛，都有偏差。因为我一直学的是唯物主义吧，就是总结的人可能是物质的，可能吃喝玩乐啊、享受啊，这个可能比较占，在我心里比较占主导。你说人生的如果不玩乐啊，像白活一趟嘛。这个特别是我喜欢打麻将，以前也是经常打麻将的，也有人叫我是赌鬼。这些就是不好的观念嘛，以前嘛在我玩是比较多的。学了这个传统教以后呢，确实是最大的感受，第一个心静如水，心静如水，心就特别特别平静，就是平静到就是我想的这个最主要是把名利看淡了，把财务看淡了。我觉得吧，这个教育对我是触动心灵嘛，触动灵魂。我也说过，这是心灵洗礼的教育。
就是作为一个警察，你现在的心呢，非常的安静，心静如水。这对教育犯人，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啊？
以前因为比较浮躁，比较急躁啊，做什么工作就有点应付似的吧。现在可能把效果放在第一位，这个完全不一样了，在工作起来。那个心情都不一样。
还有哪些感受啊？
第一个就是要有孝心，
有孝心，
要有孝心，要孝顺。第二个就是要有善心，一定要善良。第三个就是爱心，第四个要感恩的心，这个非常重要。这个
犯人的变化你有什么体会？
这个变化确实很大。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个杀人犯，成年才十八岁，刚成年，刚刚十八岁，他竟然是一尸两命，因为他跟那女孩子谈恋爱，网友，网上谈的朋友，然后就两个人在一块同居了，同居了就有小孩了，有小孩可能就是因为可能要打胎啊，要他去拉前妻流产，可能对方那个男孩子就不是很愿意，闹矛盾。就要用锤子把他砸死了。
把谁砸死了？
把那个女孩子
女朋友。
就是他因为肚里有个小孩嘛，我们就要一尸两命，并且还抛尸了，还把他就这么小，就把这个人的生命如儿戏，就等于就是把人的生命当什么，就是当了我们讲的，就跟人的动物都不如了，谁去见他的，去伤害他，并且还是因抛尸的，抛在这个桥下面。 所以后面这个人也是自首的，但是他的反应就特别强烈，他就哭，
就看了传统文化光盘，
他感受特别深，他就是现在就是在忏悔，他确实他说他的对这个伤害太大了，因为对方也有家庭，对社会的影响，对对方家里伤害，对他家里伤害，他父母也是挺整天以泪洗面的，这个他是很想提了很多感想的，体会特别深刻的，我们那做过体会交流的，现身说法的。
你们能真实的感觉到这个十八岁的少年犯他忏悔了，能感觉到是吧？
真正的是在忏悔，确实是真实的，这是自人内心的，是发自内心的，如果不真实我们就我们也不敢乱说。
掐他脖子，然后拿看到那锤子，然后拿锤子敲了，
用锤子砸到脑袋了。
对，
学了传统文化你有什么感受啊？
在没学之前，我在外面是一个就经常喜欢吃喝玩乐嘛，然后都是晚上出去，然后白天就在家睡觉的，也很少出去工作，就整天去打游戏上网之类的，然后偶尔还跟朋友去，就是朋友说遇到困难了都会打电话给我出去打架之类的。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嘛，我就知道了，百善孝为先，就讲到父母，我的命是父母给的，所以我一定要孝顺他们。整天我看那传统文化里面讲的那些内容之后，偶尔还躺在床上就那不好意思当着他们面前哭，然后我就拿被子裹住头，自己躲在那里偷偷的哭，就想到家人嘛，现在做了这样的事情进来之后还怎么谈孝顺呢？是不是梦到过两次，我都是被吓醒了嘛。
梦里边你这个女朋友什么样子？
有一次梦到她带着一个孩子就站在我隔壁，就很吓人嘛。
还有一次也梦到了，
还有一次又梦到我在自己房间，然后她打开门来了，就梦到了两次。
如果原来学传统文化的话，
学习了传统文化的话，我就什么事情都会跟我父母沟通嘛，就孝顺嘛，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些悲剧都不会发生，
也不会。
我们看到刚才这个采访多让人痛心，年纪轻轻两条人命，全世界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就青少年犯罪，所以现在很多国家把西方当成榜样，尤其是美国，所以我们常常讲那国家你敢学吗？美国是全世界青少年犯罪最高的地方，你怎么选这么个榜样啊？胆子真大呀。你看美国大片网络电视说英文穿衣服潮流现在都朝那儿，你就知道波罗县这么个小地方还有这么多的恶劣的令人发指的少年杀人犯从哪儿来的。方向目标榜样出问题了，所以群书治要当中论语父子就讲过，有人来问这个地方人很多呀，那怎么办呢？两个字，富质，就是让他生活呀，饮食不要贫困，正常生活。那富质之后怎么办呢？还是两个字，教之，教给他，教他什么呢？人道人性的教育啊，所谓易经上所讲的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家道正天下定义啊，这从这儿来啊，先让他能生活平安安全，这都能保证，然后呢就学着。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是复职复职再复职，第二个教职没有，也不知道该教什么，为什么呢？这些东西都被打倒了。
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把传统文化那都快摧毁了，那举国都骂呀。又过了几十年，文革再一次连根拔起。文革后来被否定之后，大家一切向前看，跟这还是没关系，所以整整将近100年。师父常常讲，传统文化人类的瑰宝，现在到了什么呢？存亡寂绝的边缘。你看看刚才那个杀人犯、少年犯，他所有的病因在65部经典这群书注要里的任何一部里边都能给你找出来药方，可以让这样的这个犯人呢这种恶劣的案件不发生。换句话说，太平能得到混乱可以不发生。这个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师父老人家千辛万苦啊，八八高龄，把全书制药摆在世人面前，我们学不学，用不用，是不是活，可以说全看我们这一代人的福报，后世福报全看这个了。我们绝对不能小看小看的原因是我们不懂，真懂了，哎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千家万户，千年万世，太平安危都系于一处，就看我们何去何从。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拿到群书制药，还是这个简单的这几句话的爱不释手，尝尝看，我们就知道真有是活的。中央党校把它列为必修教材，你就知道未来的方向一定是什么呢？人道的教育，人性的教育。复制之后要补一堂课，教职，这堂课不补，那这句话就不应该传2000多年。那他说错了，怎么还会传他呢？我们把这个疏忽了，就是教育疏忽了。师父讲，只要教育疏忽了，一定会出乱子，出大乱子。补上它，平息了，恢复正常。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这个变化确实是很大，
病号餐，
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脏病啊，一些肠胃的特别多，还没有判刑就遭到恶果报应因果了，就是挖爆啊，已经就体现在身体上了。我学弟子规就能治好我的病吗？我学这个因果，我的高血压就血压就降下去吗？他就觉得哎呀，就是意思不太相信。通过教育以后，有几个典型，精神忧郁症也叫自闭症，因为他说他如果不吃药，他就会冲动，会撞墙啊，会情绪控制不了，可能就会做一些偏激的行为，甚至会产生就是情节可能后果严重的一些行为。我说就用我们的整个60上的爱心正能量，我们善心呢，就是你在周围晚周围里发出那个正能量去关心、去鼓励、去开导他。现在有笑脸的，开始一句话都不说的。
哦，
现在是笑了。
哎呦哎呦，没吃药。
比吃药是精神状态要好。
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把它治好的？
这个可能就是心理疏导。
心理疏导。
最主要就是 所有的人要关心他。
哦，
就像现在
给他爱心，
爱心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让他感到温暖，让他没有烦恼，让他没有那种情绪能够爆发的那种因素存在。就是感冒他，我们就是用爱心去感冒他，这个是可能应该是最唯一的招，
巨大的心理作用啊。
这个因为本身他也心病嘛，因心药治嘛，精神疗法。
对，对，这都是亲身经历的哈。
这个好像在厂里面，现在真的很好，很稳定。六十张的变化呢还很多，本来是病好张，以前呢都是痛啊，病痛啊，这个痛那个痛啊，都是嗷嗷叫的，都是要抱病的。但现在人都是精神相当好啊，根本就跟很多人呢就是病的可能看不出来了有病了，就是精神状态心理愉快了，他身体器官就正在运转，相由心生。
我们刚刚看了一个抑郁症患者康复的经历，那他没有吃药，比吃药的效果还好，在哪里呢？哎，就在监狱里。这个实验你能不相信吗？哎，在8年前我们制作过一个纪录片，那是我亲自采访的40多位患者啊，就是面对面在山西大同，节目的名字叫山西小院，那里很多的病人呢绝症，医生放弃治疗没治了，通过念佛，哎，这个病都好了，诵经这个病都好了。这纪录片现在很多人还在看，你怎么解释？这是佛家的、道家的、儒家的也讲，你怎么理解？理解不了，为什么呢？现在普遍的一个说法，这个已经有将近上百年了吧，哎，说是唯心和唯物。现在量子物理学家、科学家普遍的承认，二分法就是唯心唯物，这是错误的。为什么？你看水实验，不但日本江本博士，台湾的刘医生把那个视频我们也都看到，太震撼人了。你看那水结晶的变化，哎，让你亲眼看到它的结晶那么美好，怎么来？你给它的意念好。所以那个结晶里有没有精神？有啊。哎，你有信息给他吗？我爱你，感恩，这世界真美好，哎，孝悌忠信，善的信息给他了，这结晶就好。所以他那个里边有精神，那水是物质啊，精神和物质师父常讲不能分开啊，精神里边有物质啊，物质里边有精神啊。所以一切法由心想生，心的力量太大了。你说这不是佛家的话吗？儒家有没有讲？儒家天天在讲，从三字经就在讲，那何出此言呢？你看，人之初性本善，性指的是什么呢？人的自信，人的自信表现出来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哎，一种是精神上，他心里想什么，然后他会做。换句话说，人所思所想，哎，所说所做都来自于自信啊。这个要是善了，那一切外边都是善的啊。这讲的是精神，讲的是心的，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12个字哪个不是讲心的？孝心、悌心、忠心、信心，哎，通通讲的都是心，离不开心呐。换句话说，儒释道离开了心 就没有了。你说信有多重要？所以儒释道被称为内学，向自己的心里求啊。心好了，哎，身体也好了，就像这个抑郁症患者一样。这些情况，哎，不光是在监狱，在很多地方太普遍了，说明什么呢？它是普遍的真理。所以我们就知道啊，群书治要是一部内学，心性之学，它都是告诉你向自己的自信当中向内去求，而不是向外求啊。自信里面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宝藏，你要把它开掘出来。像这些病人啊，能康复，这都是小小的一点好处啊，哎，这不算什么。所以小齐家啊，治国，大呢超越生死轮回，这在佛经上讲的太多了。所以人们都求啊善终，想不想得到？太想了。不要在医院里边插那么多管子，太痛苦了。哎，你看那些学佛念阿弥陀佛的人，他们怎么样啊？善终的录像我们给大家看。医学专家，全世界科学家都解释不了，你看那遗体多么柔软，这都是讲不通的嘛，科学理论根本讲不通，没法解释的。哎，学儒释道的，学佛念佛的，他都会，他都做到，你怎么解释？善终，我们常常讲，哎，好死啊，他得到了，他去好地方。你看112岁海贤老和尚，这是河南南阳来佛禅寺的一位出家众，念佛92年。你看临终的时候这录像，我们希望全世界，哎，对群书治要、对儒释道传统文化感兴趣的都来看。哎，这老人家是100多岁能上树，你看看，哎，去世之后，你看浑身柔软。他的这个师兄海庆老和尚80多岁往生，那个遗体啊在大缸里，6年9个月打开之后，面目如生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他那个心太好了，所以生死的问题都能解决，这是今天科学家太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都在传统文化儒释道的经典里。师父常常给我们讲啊，要学，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最好的。人都想五福临门呐、啊，最后一福就是什么呢？善终。你想不想让父母自己得到，儿孙得到？想，那你要学这一招啊。光羡慕不行啊。所以，我们这是捎带两句，你就知道，儒释道的学问了不得啊。哎，说像这些什么监狱犯人改造，小事啊，生死的问题都能解决，这在现在医学里是大难题。你就是在我们这儿，老祖宗都给解决的一清二楚，现代人用了真管用，录像你看了，不得不佩服啊，五体投地啊。我们不学这个学什么？搞高科技是，好像是方便，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祸患。不能迷信科技，不能迷信法律，要相信什么呢？我们要相信人性，人人都有的人性，把它开发出来，受最好的人性的教育，这是我们的福报。师父常讲，谁学谁有福。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哎，没有版权，哎，欢迎流通，欢迎大量翻音，哎，心量大，谁学谁受好处。
还有一个我们去抢劫的，抢劫的呢，就这个可能就罪算比较大了，200多万抢劫，策划总策划师来的。这个人呢，刚才我去学习期间，一回来的时候就是面瘫了。现在我们在学习这个教育，好了好，现在面瘫我不相信，头几天一看面瘫好了， 跟正常人一样。我刚才我也问他，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除了医生的功劳，他最大的还是他的心里放开了，是面瘫就好了，这就是真实的效果，这个是确确实实这个作用的。因为这是五千年与圣贤人治愈的结晶，大家想一下这种治愈，我想我们现代人如果能理解到能学到，学的皮毛一句两句吧，但是终身受益无穷。我六十上管那个死刑犯，他这个就是他已经遭到恶果了，他开枪杀死了别人，结果他自己自杀，现在已经残废了，并且还判了死刑。我就是问他一句话，我先问他，我跟他谈话就是你醒悟没有，
已经判死刑了，
判死刑了，他说我醒悟了，管家我早就醒悟了，我死也不能抵我的过。我说那就好，我说你也是挖着立心的，
这就是认罪了，
这是真实
认罪了
啊、嗯！他就是确实的立心生死，知道自己这种过错，这种就是犯下的这种罪行了、啊，认罪伏法了。
这个人就是在死之前，哎，他明白了。
我说你这个忏悔心，我说下辈子里面还没做好人的，我就这样跟他说的。
你看这些病人，哎，抑郁症的、面瘫的，这些病都治好了，把这些犯人都改造好了，而且病也给他治好了。这种例子很多呀、哎，人是教得好的啊。这个特别节目第二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段录像。你看林副所长特别给我们看，让我们拍下来。
你看见了，你拍下来，你看他站都站不起来了吧？你看，你提了病啊？
以前治理都不会治理，
以前活得更厉害的。
现在心理好一点的话，好了很多，
那还没站着。
这个人原来就是瘫着不能走路的，你看现在虽然还有点驼背，但是你看他行动自如了。是什么原因把这些人都治好了？就是他们心改变了。用现代医学解释不通，用中医能讲得通。中医讲什么呢？血脉通了啊，血脉通了是心性通了啊，那恢复人性了吗？正常了吗？啊，所谓怨恨恼怒烦没了，少了，他就这样，他自然就恢复。哎，你看用传统文化，用老祖宗这种方法，不但这些罪人的灵魂得到洗涤，身体上毛病都好了。那这成医院了，你看这警察成医生了，而且他们都是外边的医生，医院根本就治不了的。你看到这儿好了，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这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到广东省博罗县参观考察，尤其是这看守所，太受教育了。参观之后啊，我们有千百万倍的信心，老祖宗的教育真正伟大啊，超越时空啊。到今天里边多小的事情多大的事情通通都能给你弄好，哎，全在寻书之遥。所以我们无限的感恩师父老人家，哎，老人家真的是就像苦海中智慧的明灯啊，人类的瑰宝啊。哎，佛法所谓人天耳目啊，要不然的话我们这是那不知道摸索到什么时候去啊，怎么哪知道有这么一部书啊。所以我们说的是实话，如果不是他老人家讲，那别人给我们推荐这个书啊，啊，群书之要，我们是不敢相信。那师父说那没话说，哎，太伟大了啊。所以说从名师受戒，专信不犯，这是佛陀教给我们的。我们这一生一世遇到一个明白的老师，好老师，这是我们的福报啊。教材摆在这里，古圣先贤都在面前，给我们的遗产，无上宝贵的救世的良药，我们用不用？哎，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多看这些节目，多去参观，更重要的是把你们当地，哎，你所在 也变成最好的榜样了。哎，这样的话，天下大同一定能够实现。啊，谢谢大家。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大家好。本次课程已经结束，恭请各位肃立。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感念中华先祖、人类先祖对后代子孙的挚爱，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感念敬爱的导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感念所有授课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化，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天地君亲师，恩德永不忘。我们愿以所有的讲课、听课和修学的功德，全部回向给天地君亲师和一切众生，祈愿奉持经戒，喜心一行，国益秋聚，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恭祝您六时吉祥，道业早成，阿弥陀佛。